我的一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0年8月2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My Life Stor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00820A。 谢谢这些赞誉的话语，我实在是不配，但我怀着谦卑，希望我从未欺骗过任何人，而总是跟神各处的子民那保持友谊，那借着这个那我就可以服侍你们。那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刚看到一个传道人跟我握手，那非常喜乐的握手，他告诉我说他教会了一个成员，那所有克利夫兰附近最好的医生医院都不能对他做什么的，那他的脑子里边那长了肿瘤，那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儿，那就是那个生命的转折期，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他这样已经六年了，那天晚上在聚会中神医治了那位母亲，他回家那在会众面前讲到这个，那你不要以为奇怪，那我只是你们的弟兄，那他已经有六年没来月经了，但那天晚上他又来月经了，又恢复正常了。哦，他是主耶稣，没错，那他的能力在这里，在所有的医生都放弃了他什么都不能做了之后，那现在神医治了他。那你知道如果肿瘤在脑子里边变成恶性了那会怎么样，那其实就是癌症，那如果肿瘤转成恶性的爆裂，那就会杀死那病人，但神是我们的救主。那今天下午我环顾着帐篷四周的会众，那这样我想起了那以前在福音帐篷里那坐满了人人们祷告的日子，那我曾读过那芬尼卫斯里散基穆迪那他们聚会的时候，那人们聚在一起那展开帐篷，那当我们再见到他们时，那真是多么的奇妙和何等的时刻。那昨晚那还有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荣耀的，那从恩膏下释放了，那这样我就能够讲道向人们来传讲。那今天我要讲我的一生。那昨晚当圣灵在祝福我时，那我自己有了一段非常荣耀的时光。那今天那昨晚回家那睡得真是太好了，那直到今早大约八点半才醒来，那今天我感觉很好，那今晚我肯定那对我们大家来说将是一场伟大的聚会。那我最大的一个特权在这地上能给神的子民的，就是能见到这些的传道人弟兄，见到这些优秀的传道人。那是的，高登弟兄，这是我们这么久以来会众人数最少的一次，但却是合作最甜美的一次聚会。那一切都很美好，那所以我们为此感谢神。那人们祈求神赐给克利夫兰一场劳氏的复兴，能够席卷整个地区。没错，神祝福你们大家。那我有幸站在台上，尽我所能的来尽可能帮助多一些的人进入队列，那有很多很多见证进来，有三四例那瘫痪的病人，瘫痪坐轮椅的等等，那大多数人那都是从这里那被教导的，那我看到正在发生的事。那当神医治的时候，那如果神没有告诉我那人得医治了，那你不能指望我告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站起来行走，那都不能站起来行走，但当神指给我看他们得医治时，他们就一定会行走，只要因为神那么说的，那除非神告诉了我，那否则我是不会那么说的。那当他告诉我，那我告诉你做的事你就去做，并且确信是主让我那么说的。没错，那如果事情不是那样，那我是不会那么说的。那我告诉你之后，那你要是拒绝，那你想要拒绝，那这就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了。乔丹如果他是，那如果他要告诉我你什么，那我从台上告诉你，那神会，那你只要照着我告诉你要做的去做，那我借着神的道向你保证神必会成就的，那你会好的。那我们很高兴那一切都很顺利，那我没有多少机会像这样来跟他们交谈，那人们进来在外面拍照， 那我可以跟他们握手啊等等，那我很喜欢那么做，那与人们握手跟人们见面，那里有些小女孩小男孩女孩，那胖胖的小家伙，那我刚刚给他们签的名。那在芬兰，在瑞典，那无论去到哪里，那人们都想你为他们签名，那只要我喜欢那么做，那些小孩子他们是明天属神的人，那我很爱这些小家伙，我刚才跟他们在那里交谈过，那很高兴能这么做，那跟他们一起拍照啊等等，我真是想，那瞧，那不久前，那我跟我妻子讲过类似的事情，那神多么的祝福，那我多么的爱他们，他给了我机会能够见到他们，那这真是很好。那我想在这里边做一个简短的声明，那几天前有人问过我关于在帐篷里的一些事儿，那我们的情况，那我是如何建立如何运作的，那我可能稍微讲一下，那好让大家都明白。那我个人，那我自己，那是否拥有什么财产，那我什么也没有，我唯一拥有的就是我身上穿的衣服，那和一些人给我的一辆车，因为我的老福特车被盗了，车况太糟糕了，我都没法开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他们给我买了一辆3049年份的车，那我非常感激，那除了福音，那从未用在其他任何的事上，我把车奉献做了这个用途。几年前，那我7年的婚姻都是生活在一个两房的简陋的房屋里，那非常的贫穷，那我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那里发生了成千上万大的迹象，那一个人走遍加拿大，他们坐着出租车，那坐了3000英里只是为了去聚会，坐了3000英里的出租车，那到了白天，那有时会有多达20-30辆的救护车排成一排，甚至都无法靠近那个地方，那要我那里，那我们举行了一场荣耀的聚会，我家里的妻子和婴孩，那我都住在我们住的这个小木屋小房子里，那我们每个月那只需要付几美元的房租，我们付不起钱，那这是真的，那我从未接受过，我的一生中只试着收取过一次奉献，但就那一次也都失败了，倒没有，那我不允许自己那么做，我在继续份工作，牧羊不坦堂，那这是个跨宗派的机构，那我每天工作，有时候用镐头铁锹来做工，有时候我巡逻，有时候做高压电的工作等等，那我边工作边牧养教会，有12年的时间一分钱都没有收取，一分钱也没有，我能工作，那我这么做并不是反对任何人，那传道人是该靠着福音养生的，但我年轻健康，那为什么我不能工作呢？那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那不是因为人们不肯那么做，那是我很高兴那么做的，但是我觉得那如果其他人都工作，那我也可以工作，那所以我工作，那给教会奉献十一，那我相信十一奉献，那神赐给我的祝福比这多几百万倍，那我从来不想接受奉献，我就那天告诉你们了，我是怎么想要第一次收取奉献的，那我跟妻子到了很困难的地步，实在是付不起账单了，那你们很多人那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所以我告诉他，我说我要在教会收取奉献了，他说好，那我去看你怎么收，我坐在后面离我有点距离的地方，那我的心开始变得越来越胆小，那我不断讲着别的事情，后来我就直接说了，说我忘了今晚我必须为自己收取奉献了，我说你们要是谁我真是不想求你们，但我这个坎儿真是过不去了，那我环顾四周，我祝福他们的心，我想今天下午当时的一些人也在这儿，那我刚好看到那坐在我右边有个老妈妈穿着粗布格子衣服，我才应该学的或别的什么衣服，那我对女人的衣服一无所知，那你知道就是那种老式的裙子，那的围裙下边那有个小口袋，她伸手去掏，那就像我奶奶过去一样，她拿出一个破旧的小皮夹子，那你知道就是那种上面扣上那扣着的皮夹子，他伸手去掏些硬币，我看了看，我想，哦天哪，我要是接受那个，我一辈子都不得安宁了，我做不到。那执事已经去拿了我的帽子，准备传递给大家。我看着那个，我觉得喉咙里边好像有一大块的东西涌上来。我说那瞧，我只是逗你们玩的，我不是那真是那个意思。我说我只想看看你们会说什么。那我妻子看着我， 那我们真的是要付账单的，你知道吗？那我家里那有辆旧的自行车，那我去卖了那辆旧的自行车，那付了账单，那这样就不用收取奉献了。我不想把自己绑在任何属地的东西上啊，我想要自由，那这样我就可以查考神的道。说到这里的帐篷，那这个帐篷并不属于我，那任何的设备都不属于我，它属于医治之声，那是一份在施特福波特出版的跨福音派的报纸，那一份小的报纸，那这曾经是属于我的。那当我开始的时候，那传道人一直对我说，你需要一份报纸来刊登你的文章。那我就告诉林赛弟兄，那他对这事很感兴趣。我说，那好的，林赛弟兄，那我们要开始。那一天我在祷告时，那神给了我一个名字，那一个题目叫做医治之声，那这将与我的事工医治。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等等，那所以那我给他起了医治之声的名字。那我很长一段的时间都是在台上度过的，那时候我不得不休息八个月，我离开了施工厂，那他们以为我要离开世界了。那你们听过这个故事，那在我离开时，其他一些跟从我施工的传道人，那他们继续为病人祷告，他们刊登文章等等的东西。那所以有人建议说，那我们把它做成跨福音派的报纸，而不是代表某个人，那这个正是那我喜欢看到的。那我不希望看到那这好像是我的东西，那我希望它是给永生神的教会的，给每个人的。那你知道雅各挖了三口井，那其中一口井他们把他赶走了，所以他称之为相争。那另外一个是恶意，我想是仇恨之类，他挖的第三口井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地方了。那所以我想现在就是这样，我们所有人都有地方了。在肯塔基偏远的地方有一个老宣教进行会，我们常唱这首歌，有地方有地方，那是有地方，在全员那里有给我的地方。那你听过吗？这是一首老歌，就是这样。那时林赛弟兄接管了报纸，那把它做成了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报纸，那来代表全国各地拥有神医治施工并过着正确无可指责生命的传道人。那林赛弟兄负责这事儿。那他想要让我当总裁，他想要那给我更多的东西，但我说林赛弟兄，那我只要在这报纸上就行了。那就是这样，那把我的文章那放在报纸上最小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别的，那就只刊登行程，那边人们知道我在哪儿，那这就够了。那在报纸上那我什么都不想讲，那只想聚会，那做你想做的事儿，那因为我支持任何那代表神的事情。那这是这份报纸所做的，这是一张非常好的报纸。那后来在海外那出现了帐篷的问题。那首先那它来自灵感，那我们的礼堂一般只能有两三个晚上就必须得离开了。那在一些城市接了基督徒呼求，因为我们没地方可去了。那我们二弟兄在小石城过一座桥的时候，那天早上聚会中发生了很大的神奇奇事，我们二弟兄得了一个启示，主告诉他要建一个帐篷。那我们二弟兄出去后，让威尔奇弟兄在佛罗里达州那彭萨克拉建造了这个帐篷。那在那里那海外，那我们二弟兄是个商人，那么许多人都认识的他是个承包商，但是去到很多人那里学的是去了一份50万美元的工作，那回来后发现自己破产了，那都无法搭建那个帐篷了。那后来这个落在了那我一无所有，那所以那事就落在了林赛弟兄手里，来挽救那个帐篷。他自己去买了这个帐篷，那并放在了医治之声的名下。那所以帐篷那不属于我或任何人，它属于医治之声。那我在这里那无论去哪里都要付出金，那么因为那我喜欢礼堂，那我不反对礼堂，但是那如果这个帐篷用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那这帐篷的租金那比礼堂便宜，但我宁愿每天多付300美元来租帐篷，那因为知道那个帐篷是用来传福音的，那也不愿意租礼堂，因为那里他们用来跳舞啊等等这些属实的事情上，我宁愿那么做。那所以什么事，那如果我想的话，那帐篷可以是我的，但我不想。那林赛弟兄是个很好的人，那林赛弟兄、霍尔弟兄、那巴克斯勒弟兄这些人都很好，但是后来那人们捐了一笔钱，那给我买了个房子，他们给我盖了一个有5个房间的房子。那天他们走进去的时候，我抬头看那里看到 那我一直是个寄居的，那葡萄牙从未拥有过任何东西，我们都是流浪汉。那我看着我们的小房子，那我说，主啊，我不配走进去。我跪在大门口，那一只手拉着我妻子，另一只手拉着我儿子。我说，父啊，我感谢你，只要你让我活着，我会记得每一个哪怕只是在这上面付上一分钱的人。那我说，那我不想把这个留给自己，因为当我离开时，我要让这个房子去到你的时空上。那我的那个小教会，那没有牧师公寓，于是我就把房子转给了教会。那现在它属于教会，那不属于我了，我只是住在那里。那等我走了，别的传道人可以住进去。那这样它就还是用在神的事情上，那这只能给教会，那不能卖做其他的用途。那只是教会的产业，那是给我住的。那城市，那当我第一次举行复兴会时，这正是今天下午这里发生的事。我们要为这里的这些人举行复兴会。那这城市搭建了这个帐篷给我用，那我把它交给一群人，那不是建一个组织，而只是从中成立那一个机构。那在这个世上，除了人们给我的，我不拥有任何的东西。那现在这个清楚了，那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那我感谢，那我们聚会剩下的每一分钱，那我们都会直接的转回到那福音的时空上。那林赛弟兄，那他们都知道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那我会尽我所能的来节省的生活。那当我去到城市时，那我不去找大酒店住，那我想找最便宜的酒店来住。行，那我要跟每一个来我这里接受祷告的人一样的贫穷。没错，那如果我接受了奉献给我的钱，我会成为百万富翁的。有一个人，那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他妻子得了乳腺癌，那他们必须赶快把他飞过来，因为他们以为他快死了。在正离开的时，那些紧紧卷起来的窗帘突然在几百个亚美尼亚人面前落了下来，那魔鬼的势力离开了那个妇人。那医生甚至说他活不过那天早上了，然而今天他是个健康能行走的妇人了。那人拥有一部分那个大米深贝尔酒庄，那他给我寄了一张支票，那一张150万美元的银行汇票。那我不要也不想看，那巴克斯特那家来的人那把他给了我。我说，不，先生，我不想看。但巴拉姆斯这是寄给你的。我说，我不想看，那我不想跟钱有任何的关系。一个人只要把心思放到了钱上，他就失去了神。没错，是的，你不能把心思放在那里，必须。那我从其他传道人的身上注意到了三件事。如果一个传道人被这个抓住了，那他就被俘虏了。那这个弱点就是金钱、女人、名誉。没错，那这种事儿一出现，那你就要赶紧的躲开。没错，那对于金钱我根本不在乎。那我这里有个胖老婆，那我认为她是世上最甜美的女人。是的，没错，她是唯一一个我在乎的女人。那还有一些孩子，那无论在我是个罪人还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都过着清洁的生活。那对名誉，那我是谁呢？不过是个流浪者的尘土而已，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如果不是神，我会在哪儿？所以我们什么也不是。没错，那我们是，那请你们为我祷告。那谢谢你朋友们。那我要快点讲一下那我一生中那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妈妈不能待太久，因为那讲这个，那我不得不讲我的爸爸，那你知道会怎么样的。好的，现在让我们来先读一些的经文。那记住，今晚让你们早点出去，那盼望神不会让一个人落下。那昨晚还有今晚讲完后，那如果主愿意，那今晚我想直接来开始祷告队列，那马上就开始。那下星期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在祷告队列里边平均每个晚上给100个人祷告，那直到我们结束了。你们都很友善，那我再次站在讲台上，那哪怕他们必须得拖住我的双臂，那你们都很好，很敬畏，我会尽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帮助你们。那你已经等候，一直有耐心，那许多人得了医治，那大的神迹奇事发生。我相信这个星期将是所有聚会中最大的一次，也是我所举行的所有的聚会中最后的一次，那最长的聚会。那在希伯来书13章，那么从第10节开始来读。那在你们翻经文的时候，那我很高兴的知道今天我的传道人弟兄们可以坐在台上。那当晚上 我要求他们离开讲台时，那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要我的弟兄们在我周围，但记住，那他们是人，那我会意识到我周围有人，那你明白吗？那他们会坐在那里为我祷告，那他们是好弟兄，那我认可他们任何一个人的事工，那他们是神拯救的好弟兄。但是问题是，那一旦有人那震动从这里来，从那里来，从这里来，那你瞧，那如果我能让人们离开，那这样那我就可以把那人挑出来，那跟他们来交谈。那我想从神的道中来读，从第十节那到第十四节。我们有一祭坛，下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无权去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牲畜的身体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那今天下午我想把这个作为我生平故事的经文。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今天我多么的高兴来到克利夫兰这座伟大的城市，我们所爱的这个国家的一个主要的城市，来到这里为你的儿子耶稣做见证。他受死为要救赎全世界这些失丧的人。今天下午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愿你将你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相信你。愿每个教会的男儿女人、男孩女孩，每个信条、宗派、种族、肤色，现在都忘掉过去的一切，让我们仰望未来，让我们仰望那要来的长存的城。克利夫兰有成千上万的人，这里有几百万人，那这里有超过一百万人口。神啊，我们祈求男儿女人永远不得满足，直到他们与你相遇，好让我们能去到那座长存的城。我看到这城里的摩天大楼，看到那些精美的建筑，但时候要到，将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了。我们相信在即将来临的这场重大的冲突中，这些城市将被原子弹震撼，百万的人口将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死去，被炸得粉碎，甚至地球要被震得偏离轨道，飞向太阳。正如圣经在启示录上所说的，人要被大热所烤。神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思想专注在你身上，安定下来，进到这血的足迹上。主啊，我尽我所知的来回顾，当我从起初开始，你按手在你这可怜卑微的仆人身上时，你就帮助了我。今天愿我所有的错误能成为这些来的年轻的男孩女孩的踏脚石，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愿他们从我的错误还有所受的苦衷来受益，使他们能在你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你。因为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外面的人，你们外面的人能听清楚吗？那很抱歉让你们不得不坐在太阳底下，那太糟糕了，但看起来那么这里实在是没地方了。那每当人们谈到家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起那我们一些同样的经历。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的？举手让我们看看。 哦，你们有很多人学你。好的，那坦白的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世界的客旅和寄居人。我们正在寻求一座要来的城，其建造者和修筑者是神。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之地的乌尔城，那出外寄居，他宣称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因为他正在寻找一座城，他的建造者和修筑者是神。那启示，那有东西告诉他某处有一座城，亚伯拉罕就去找了。那约翰在巴莫岛上，那看见我们将来的家从神那里下来，从天上下来，有一天我们要去那里。神伟大的启示告诉我们，这家就在我们要去的黑暗的另一边。那让我们来做一次旅行好吗？那我只想从心底里跟你们交谈一会儿。那让我们来做一次旅行，你让自己忘掉自己是个传道人，那只是跟你们谈谈。那让我们回家一下，每个人都喜欢这么做的。那你不想再回到这条的古道上吗？那或者说站在这里，那开始想一想，那我几乎能够看到我还同时所走的每条小路。那你们许多人记得那些的经历，那小女孩，那想一想，那大多数那些小女孩，那老妈妈曾拿着围裙的吊带，那已经去世与耶稣在一起了。那曾经跟你一起玩的那些小女孩，那你们在学校里边互相借铅笔，那么许多人已经越过了远处的边界。你的爸爸妈妈等等，他们曾经让你准备好上学，他们现在都不在了。在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他们正在寻找一个要来的城。那当我出生时，那我体重无望，那很小的小男孩。那从那以后，那我也没长大多少。但是我妈妈那她把我抱在枕头上。我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在肯塔基的坎布兰郡山区，那靠近那条叫做雷诺克斯的小溪。那这条路通到那里就是穿过小溪，那是唯一能去到的路，就是穿过小溪。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在坎布兰河的田纳西州边界的附近。那我父亲是个伐木工，我母亲他的父亲是学校的教师，那是个乡村学校的校长。那在肯塔基州我没多少机会上学，那你知道溪水一涨起来那就不能上学了。在夏天他们必须拿锄头，那刨出他们种在山上的玉米烟草啊等等的东西来谋生。不久前我站在那个小木屋旁拍了张照片，那我想它出现在我的书里。那一个两个房间的小木屋，那门廊，那厨房的末端都已经塌了。那我看见他，我能想象见到我妈妈在那儿。我爸爸是个年轻人，我出生时那妈妈才15岁。那一个山里的小孩子。那我爸爸一生都辛苦的工作，他死得很早，52岁就死了。我感谢妈妈今天还活着，能跟我来这里。我想我一生都是个被人误解的人，没人能够理解我。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那我隐隐约约那有些的记忆，我妈妈知道这背后的事情的，主的天使是怎么进到房间里的。那我不知道，那但是我知道一点，那这不是因为我父母的良善，他们都是罪人，那也绝不是我自己的功劳，而是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家人，那后来，那我们都很穷，吼吼，我们的生活穷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说。那我坐在那儿，我被人误解到一个地步，那甚至我在街上跟某个人说话，那有别人过来，那他们就会走开，那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儿。我爱人，但没有人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那我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的另类。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进城上学，那他们都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我不跟其他人一起抽烟， 那所以他们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等我年纪大了，那跟16、17、18岁的女孩出去时，那因为我不去跳舞，那就不去派对，那像那样的事儿，那我是个没人理的人。那所以他们跟我毫无关系。等我成为宣教进行会的传道人时，我被认为是个狂热分子。那最后神终于把我带到了他要带我去的地方，这是他所呼召的人们中间。那不久前我坐在门廊上，我刚聚会回来，我太累了，几乎都走不动了。哦，我真是太累了。那晚上众人那离开房子，我坐在门廊上，我可怜的妻子，她才30岁，头发已经花白了。我用手搂着她，坐在门廊的摇椅上摇了一会儿。她说：“亲爱的，你累了吗？”我说：“太累了，我都几乎站不起来了。”那就在这时，一辆车开过来，那是我教会弹钢琴的。他见我坐在那儿，那他跑到门廊那儿，他开始哭起来，把个东西放在我腿上就跑走了。他说：“不像这样你的时间，那你们用这几分钟休息休息。”那他跑开了，我把东西捡起来，我看见那个，那上面有幅画，我抬头看，见到一些大的沙鹤。我们印第安纳州有这种鸟，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他们整天在池塘边进食，那太阳正在西边落下。我往这里看，我想起了那首诗，日落与晚星对我清晰的呼召，当我出海远航，愿台前没有叹息。那么都听过，那是一幅画，那一个敞开的窗户前有一艘船驶过，那上面有海，太阳落下，星星出现，我看见那里。我说：“亲爱的，想一想，那几年前我去了街上，那跟人交谈，那有别人一来跟他们交谈，他们就走开了。那现在我必须得跑到树林里边才能够躲开人。那我可以在飞机那儿停下来，那他们知道我要经过，他们甚至把病人那放在停机坪上要为他们祷告。这现在想想，这是什么做的？我的教育？那我根本没有，我的魅力我没有，是什么做的？耶稣基督的血，就是我的神的儿子，他是那位赐给了我朋友的。那我观看见那些小沙鹤，那鸣叫着下来，我看到其中两三只在飞翔。我说：“瞧，亲爱的，那他们神整天都为他们在预备，他们在池塘里边吃小龙虾、小鱼儿等等。那现在到了晚上，他们聚集在厄和厄瀑布，那所有的鹤到了晚上都去聚集在那里，他们在那里一起交谈，那好像在野餐一样，那整夜的睡在一起，神为他们预备了。那就在那时，那我最喜欢的两种鸟，那你可能知道他们是什么，就是知更鸟。我真是喜爱知更鸟。那自从我听到了故事，那个虚构的故事，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那听着小男孩的话，永远不要射杀我的小知更鸟，别碰他们。那这是一只很好的小鸟。那我想到那个虚构的小故事，然后这首歌，你知道，当耶稣快死的时候，没有人来救他，一只棕色的小鸟飞到了十字架那里，想要救他，想把钉子从他手上拔掉。他小小的胸脯被血染红了，他飞走了。从那时起，他的胸脯就变红了。那我想到这事，我想，神呢，等我来到你面前时，让我用你的血在我胸前封上印记。那里只是一件小事，我喜欢知更鸟。那两只小鸟那飞到树上自己的窝里，那小家伙在里边叫。那我说，神整天喂养他们，他们现在疲惫了，飞到自己的窝里，跟他们的孩子一起聚在一起过夜。我说，神呢，有一天等生命结束了，我尽我所能的做了，你能让我跟我所传讲的人聚在一起吗？就像神给鸟有个地方聚集，他肯定也有个地方让我们聚集的。有一天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要在那里聚集。那我记得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那我们一家大约有四个人，那我妈妈是十个孩子的母亲，那九个男孩一个女孩，那我是家里的老大，那后面的孩子 那都隔一年左右，那直到最小的女孩，那现在她结了婚，生了个孩子。但是我记得那么三四个人一组，那么过去住在一个小的地方，那他们那离开了另一个我说的奢侈的地方，那有个两室的小木屋，用那旧木板做的瓦，那外墙也是这样，那么都聚在门前。那我能记得那在那里的草地上，那么这些小巴拉罕那就像一帮窝边的小附属一样滚来滚去。那一帮小男孩那么有一张桌子，那家里没有多少的家具，那么能记得的是两张旧床，就是那种老式的那床柱高大的床，那我想是胡桃木做的。那么有草席子，那你睡过草垫子吗？是的。那你知道我是，那我不是唯一的乡下男孩对吗？那所以那个草垫子，那他们有一个那旧的洗手台，那妈妈就把它放在中间，那个中间是大理石的，那两边有两个可以拉出来的小抽屉。那我记得那个，那在那边他们有个旧箱子，那里面凿了个小洞，那你知道，那上面那是那种金属的什么东西，那是妈妈的保险柜，那在厨房里边也有同样的东西。那爸爸那给我们一张凳子，那么坐在桌子后面吃饭，那叫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你曾在那厨房的旧木板凳上吃饭吗？哦天哪，那我接着妈妈大声喊我们来吃饭，那所有的小巴拉罕那都会去洗脸，你知道，然后从桌子底下那爬到对面的长凳上。那通常我们是吃一大锅杂碎汤做晚餐，那每个孩子都给一大盘子，那么自己烤饼的妈妈用一个烤盘那烤玉米饼子，那他从中间那切开放在中间，那放在桌子上。那你知道那耶稣是祝福然后掰开饼，他从未切开饼，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自己掰自己的那份。那弟兄弟是偏远的肯塔基，那他们没有筛的面来做面粉，那我以前坐在爸爸旁边放饼的地方，那我总是设法掰饼角的那部分，你知道，因为那里烤的焦黄很脆，那我要那部分。然后我们会有豆汤，那么会把玉米饼弄碎，你知道，那现在要是能来点也不错，那光想想都觉得好了。那我记得我们坐在那里吃饭，那在那以后我去过很多的地方吃过饭，但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再回到那个地方。是的，那回到过去的那些年，那还有所有的亲人，那么聚集在那里。那我记得他们从那里搬到另一个地方，那星期六晚上爸爸会带我们进城，那是一个很大的晚上。那他们有一辆旧的马车，用骡子拉着，那我还记得他的名字，我们管他叫 Coots 水头小骡子。那爸爸回去把他牵来，那我看见他进来，那我爸爸是个小个子，那身材跟我差不多，那我经常那看到他卷起袖子。那我们在外面的树上钉了一个镜子，那那里还有个洗手台。那你们过去那记得那里面也有那样的东西吗？那妈妈用旧的面袋子做毛巾，那把边拉出碎子做花边，那毛巾很粗糙，在洗我耳朵时我想的东西简直太粗糙了。那妈妈会让我站起来，那让我自己洗，但会用粗糙的我记得我看见爸爸卷起袖子洗脸时，那我想，哦天哪，我爸爸永远不会死的。那看那些大块的肌肉，他是个伐木工，那手臂强壮，我想，哦，我看看他，他永远不会死的。但我们这里没有长存的城，他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看起来比我还年轻多了。那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我记得那当时那个老房子，那我看着那栋老房子，我心想，哦，这房子真是坚固，那的结构太结实了，我说那房子会世世代代存留下去的。那在我来这里之前，我经过那里，那里已经开始了房屋开发计划，那没有一点以前的样子了。那我记得那边的田野，我跟弟弟们，那过去我们经常去捉草地溜，那我们去田里边捉他们，那我们跑到那儿， 那我愿意付上一切，要是我能再次赤脚跑到那条小路上，那迎接爸爸穿过田野，那一手抱起一个孩子跟我们走回家。哦吼，那些黄金的日子，我记得当爸爸站在那里时，我想，哦，这太好了，这一切太好了。那么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那些城正在消失，那些房子没了，那条我曾经躺在边上从里面喝口冰凉的水的泉源也都不在了。我们在地上没有任何能持续很久的东西。那注意，那在那边的学校，那我记得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我怎么样去上学，那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常在星期六晚上去城里，那么孩子们那想要跟他们一起去，那么会付杂货费，那爸爸一天挣7毛5分钱，那这钱在当时不算少，但他必须用这钱养活5个孩子。那瞧，那么所有听过我见证的人都知道，那当我说事情时，那不管是好是坏，那我必须要讲真话，要诚实，在审判的时候你会知道的。那为什么不在这里知道呢？我父亲酗酒很厉害，他是个爱尔兰人，那事实上最后害死他的正是因为他酗酒。那注意，那我记得他进来时的样子，那么星期六晚上去城里，那么都会坐进那一辆旧的马车里去城里边，那付杂货的账单。那如果是冬天，那我们就裹着毯子，到了夏天我们坐在干草上，那么会停在街角那斯佩特的杂货店。那我记得那咱们付杂货账单时，小家伙们会得到那一袋装满糖果的零食，那他拿出来，那是那给我们小家伙们的。哦，好家伙，五双蓝眼睛都死死地盯着那袋糖果，那每一个棒棒糖，那这种老式的薄荷糖真好吃，那每根棒棒糖都必须得掰的一样，如果刚好剩下一根棒棒糖，那每只眼睛都会确保那根棒棒糖那分的是完全一样的。是的，先生，我们坐在那儿把糖果分来吃，那有时候那我会耍个花招，那我舔一口糖果，我然后把它放到口袋里，那留着它。那星期妈妈会说 William， 我说什么事妈妈，给我打桶水来。那会对我的弟弟说 Humpy， 你要是能帮我打桶水，我就让你舔一下我的糖。我让他舔了两口，我就赶紧跑开了。如果能抵挡想吃那糖果的诱惑，那那天对我来说就是很容易的一天了。奶奶记得那种老式的薄荷糖棒棒糖吗？太好吃了。我想我明天就可以出去给自己买一盒的好吃糖果，但味道永远不会像那个，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糖了。那你知道，那我们会留着它，那我们彼此租用那有限的食物和东西，那是我们那可以付账的。那听见，那妈妈，那瞧，朋友们，贫穷不是罪，不是的。也许里面没有人他必须走这样的路，那就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当我在街上看到可怜的小孩子，那没有衣服穿，那冬天人们没有煤的时候，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有钱人的。那当我这样的事时，那我怎么能够手里边攥着钱坐在那里呢？我做不到，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心肠都不可能那么做的。没错，无法明白富人们怎么可能像那样为自己汲取财富。不，先生，神有怜悯，我正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他的建造者，他的奠基者，修筑者就是神。那我记得那只是个简单的一件事。那我记得有一年我一年都没有穿衬衫上学，那有一个有钱的女人，我爸爸为她工作，她给了我一件外套，我永远不会忘记。等我第一次上学时，妈妈给我做了一些衣服，我想她是用爸爸结婚时的外套做的，那上面有很大的纽扣，那里就有点像那种收腰裤。那所有的孩子都嘲笑我，那说我看上去像个娘娘腔，那我不管他们说什么。那如果那是我爸爸的外套，如果爸爸认为没问题，那我也没问题。我真希望那件衣服能够留到今天， 我记得那个冬天我没有外套上学，我记得有一天我要去，那快到三月份了，我穿着这件旧外套，那像这样扣着，在学校因为湿了，那必须穿这件外套，那我里边什么也没穿，因为我什么也没有。我记得老师对我说，威廉，你为什么不脱掉那件外衣呢？我说，老师，我很冷。那其实我不冷，但我不能把外套脱了。他说，你去坐在火炉那里吧。那他把炉子烧了起来，汗从我脸上流下来。他说，你还不暖和吗？我说，不，夫人。那我不能脱掉那外套，我里边什么都没穿，我像这样扣紧了。他说，你得了重感冒了。他说，你回家去吧。那他就让我回家了。那我记得那之后我得到了第一件衬衫，我父亲姐妹的孩子过来，那其中一个是大约我这个年龄的女孩，那他们待了两三天，等他们回去时，女孩在那边留下了一件她的裙子，一件裙子，我看那件裙子是短袖的，那我想我可以用它做件衬衫。那你知道我剪掉了那裙子的那部分穿上，那我脱掉外套，那看上去很好，那只是纽扣在后面，但我还是穿了进去。我穿着去上学了，我那所有的孩子都开始笑话我。我记得那件那衣服上面有那种那像他这么复合科之类的东西，那么管它叫什么，叫什么，老鼠花边，是全是老鼠花边。那你知道那衣服两侧都是老鼠花边，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边？荷叶花边，没错，是的。那我衣服上都是荷叶花边，那我说你在笑话这个，我说瞧，你真是不知道，那是我印第安人外套的一部分，那印第安人的外套，那其实就是我表姐的裙子。那他们都笑话，拿我取乐，就不得不哭着回家去了。哦，我跑过了田野。好的，那些过去的时光，我接着我们孩子们上学，我们得像其他孩子一样吃午饭。那他们中的许多人，那他们的母亲会烤面包，他们会做三明治，你知道，那在面包中间夹东西，但我们买不起那种的面包。那我有个半加仑的糖浆桶，我们拿个小罐子，那一个里边放着青菜，那另一个可能是放豆子，那我们剩下的是什么东西，那块玉米饼子，那还有两个勺子。那我跟弟弟俩很不好意思在别的孩子面前吃东西，那我们就溜出去翻过山，走了树林边，我们坐在那儿把东西放在我们中间来吃。那瞧，我的那个弟弟今天已经在荣耀中了。哦，我多么希望他能在这儿。那我告诉你，那不久前我从德克萨斯州聚完会出来，哦，我真是太累了。那其次说我们上路去呗，那我们开在路上，经过我们以前上学的老学校。我看见那地方，心想：哦吼！我停下来，我说想从那边的井里边喝点水，那我就去那泵水来喝。我像这样，那靠在栅栏上看着，那孩子跟妻子在院子里，那摘了一些的所罗兰。那我开始想到一些不同的事情，记得那我看到我们所有那男孩子们的排在那里，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他们，那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们把手搭在他们肩上。穿着那种的长筒袜，那些的长筒袜，那鞋子，那脚趾都露了出来，站在那儿。我记得有一次，刚好是圣诞节之后，那妈妈她抱了些爆米花，那我们就拿了一袋子上学。那这真是很少见。那她把那个留下来的东西，那塞在圣诞树上，那一棵老香柏树，那是我们从爷爷地里边砍来的。那把爆米花放在了周围，拿些的纸做成圆圈，我们把爆米花拿到了学校。那我接着坐在那儿，那看见，我记得妈妈给了我们一袋爆米花，我们把它放在衣帽间里，那就是我们过去用来存放外套或午餐的地方。我刚好想到了那个爆米花，我举起的时候，我说老师说啊，威廉你想要什么，我说我可以出去一下吗，他说可以。我走了衣帽间，伸手从里边拿了一大捧的爆米花走出去，站在学校后面吃了爆米花再进来。那等午饭的时候到了， 那么进去拿了53，翻过山包。奈的话对我说，嘿，哥哥，爆米花好像出事了。我说真是出事了，其实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给吃了。我站在那儿也在栅栏上想着这事儿。我说神呢，要是我能拿一把爆米花送到我弟弟所在的地方还给他，我情愿放弃整个世界和我的生命。在我们生活还没有好起来之前他就死了，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神召回了他宝贵的生命。那我在西部的一个牧场里边工作，他死在医院里边还呼唤着我，那在街上多了个听见的呼喊的正义的喊说 Billy 到我这里来，有一天当我穿过大门时我会在那里。没错，他在走之前得救了。我接着在那里看着，想到了这点，我想我抬头看不过去常坐雪橇的那个山坡。那我记得那位是1917年妈妈为政府工作，为士兵缝制衬衫，那他们有成捆的衬衫，那么就是靠这个生活。那他必须在一个周末去把衬衫拿来，他做一捆的衬衫能挣4块4毛钱，我们就是靠这个生活的。好的，那当他下去时，我记得我们这帮孩子那里没钱给我们买雪橇，那所有的孩子们都拿雪橇在山上滑。那一次下了一场大雪，那山上结了冰，我们就从山顶那坐着雪橇那滑下来。那我跟弟弟没有雪橇，那说我们去了垃圾场里边捡了个大的洗盘子的盆，那么坐在盆里边彼此用两腿夹着对方从山上滑了下去。我们可能不像其他的那些孩子那么高雅，但反正我们也是一样滑下去了。所以我们那一直都挺好的，直到盆的底儿都跳了，我们就再也滑不了了。所以我们就下去给自己拿了一块旧的木头，我们上到山上骑在这个木头上，坐着木头从山上滑下去。好，那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那我想当兵，我看到那些士兵从尤里卡派克上来，那旗帜飘扬，那敲着军鼓，那我站在那里只是个小孩子，我嘴巴张着，头发垂在脸上。哦，我说等长大后我也要当兵。我看见他们扎着绑腿站在那儿，那他们大喊着立正，那大家都站起来。我说哦，好家伙，那当我长大了，那打仗了，那他们却不接受我了。那一个是因为我是个传道人，那还有我估计是因为我体格不行，那他们不接受我。那我试了很多次想要做志愿者，他们说如果我们需要你，那我们会叫你了，巴拉姆士回去吧。我想啊，但朋友们，我最后还是穿上了制服。没错，那我接到劳埃德福特，我的一个朋友，他曾经参加过他们所说的童子军，那他们卖的报纸叫《寻路人》什么的，那因此得到了一套童子军服。哦，那后我真是羡慕那个男孩子，我对他说，劳埃德，你的那套衣服要是穿旧了能给我吗？他说没问题，我到时给你。那天的那套衣服看起来坚持了太长时间了，那到了一个地步我以为那衣服永远也穿不坏了。那最后他说等衣服穿破了他会给我的。我继续等了一段时间，那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没穿了，我说劳埃德那衣服怎么样？他说贝利，我看还能不能找到他。他到时候找了之后回来说，哦，贝利，只剩下最后一片的衣服都成碎片了，我妈妈拿这件外套给狗做垫子了，那全都毁了不见了。他说我一片都找不到了，只剩一条绑腿了。我说行啊，绑腿也拿过来吧。只剩一条绑腿，有个塑带像这样的小绑腿，他把那条绑腿带给我。我想哦，我太喜欢那条绑腿了，我在家里边穿上，你知道，我想那太精致了，如果我能让学校里边孩子们看到我穿上这条绑腿那就太棒了。所以那天我就下去，那我记得我要去上学，我走上山坡，那想那我怎么做呢？那我必须得找借口把那条绑腿穿上，那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那是我唯一的绑腿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把它放回外套里，我上学去了。那我跟爱德华骑着这根木头从山上滑下来，那我一侧身从木头上那翻了过去，那假装好像我伤到了腿的样子。我说哦天哪，其实一点都不疼。我说哦天哪，嗯，哦，我腿给拉伤了。 哎，我说我刚想起来，我外套里正好有条绑腿，这肯定对我的腿有好处的。于是我穿着它去了学校。那么你知道我们学校会用的那种黑板吗？那我被叫到黑板前写东西，那时候我就这样站着，我像这样抱有绑腿，那条腿放在外边，那我像这样侧着身写字儿。那大家所有的孩子都笑我，他们我哭了起来，那老师又让我回家了。那一条绑腿，那弟兄姐妹，今天我有了一套制服，我参军了，参加了主的军队，我穿戴军装与邪恶的敌人征战。那你可能看不见的，但我知道他在呢，我能感觉到神的盔甲，全备的福音在我心里，圣灵的心，神行神迹奇事，那信心的头盔，信心的盾牌，救恩的头盔，穿着福音的鞋子，手拿宝剑，与你联合站在队伍中，我们的盔甲在我们的里面。那抬头看，那里想起以前的事儿，我哭了起来。妻子说，我还以为你回家休息呢。我说，亲爱的，我想到那些事儿，我想到拉尔夫·菲尔德在哪里。你们说去世了，那菲尔莫呢？去世了。我的弟弟爱德华呢？他去世了。罗林·哈罗威呢？去世了。这里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回头往身上看，以前的地方在哪？我想，如果能想象一下，看到那条旧的界线，那穿过那儿的扫帚草，那去到房子里边，房子已经不在了，不见了，爸爸去世了。哦，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那么正在寻求一座要来的城，它的建造者和修筑者是神。我的朋友不见了，我弟兄去世了，爸爸去世了，我的家不见了，妈妈和我离开了，我的生平。那注意，然后那想想所有这些事儿，我竟喂了几个爆米花骗我的弟弟，那这一切又都回到了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不要做任何的错事，因为它肯定会回到你身上的。做正确的事儿，你的结局就一定会是正确的。那我记得，那我得快点了，因为现在已经很迟了。那我快点讲下去，那过会儿就得离开了。那请你们像一直以来那样的留心的听，我认为你们真是很好。那接下来，那我希望用时间讲到后来恩赐降临等等的事情，但我不得不略过这些了。那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么许多人会在书上等等的地方读到的，除了天使是怎么向我显现的，那告诉我绝不要任何的方式抽烟喝酒或玷污我的身体。那等我长大了，那会有个工作要我去做的。他在那树丛中向我显现，那会儿人们又是如何误解的？我妈妈可以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你们听。他就在这里，那甚至有一次我最好的女朋友都叫我娘娘腔，就因为我不抽烟。那我总是对女人抽烟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没错，这是女人能做的最低级的事，没错。那刚他们坐在一个地方，那天我开始叫，那着火了，就在这城里边有个妇人坐在那儿，那鼻子里边喷出来的烟弄得周围烟雾缭绕，她怀里还抱着可怜的婴孩。那我想，那你想把孩子眼睛当成烟灰缸吗？生给你孩子不是为了那个目的，而是让你负责把孩子正确的养大的。那女人们听着，接受我的建议，如果你抽烟，我奉耶稣的名忘掉那种东西，绝不要再那么做了，那太可怕了，不要那么做。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灵搅扰我，那不要起身就走，那否则每个人都知道你多少岁了。那我知道有一件事，那如果除了这位天使是从神而来的，正我所知道的，那你肯定要在审判的日子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的。我们处在末后时代的灵里，人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你什么都没法告诉他们，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不肯停下来听人们跟他理论。那听着，那不要再做那些的事，活得正确，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告诉你一件事，那你去得到圣灵，那你得到圣灵后，你就可以去抽烟了。那天有人对我说，那这个抽烟的人试过习吗？我说，瞧这里弟兄，我教会里边没有一把尺子，瞧，那我教导人们什么是真理，那他们接受了基督，基督就会负责其余的事的。那这里有棵老橡树，它一年到头整个的冬天叶子都在树上，那春天来了，那些枯干的叶子还挂在上面，你并不需要摘掉那旧的叶子， 只要让新的叶子长出来，那只要让新的生命出现，老的叶子就会脱落了，没错。那圣灵进入一个人的心里，那他们就会打扫干净改正过来，没错。只要叫他们归向基督，就是这样。从那以后，那就是神的事了。那我从不告诉人们他们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取决于他们跟神。但我知道，那我见过了女人做的最卑鄙的事情之一就是抽烟了。那我站在这里看到他们坐在那里边，那像那样的趋势，我里面就有这种东西。我真希望那我没有那样的感觉，但我里面有什么东西让我有那样的感觉，不是我，是他。我知道那种的事情等到了审判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的，逃脱那个，你并不需要那么做的，远离他，远离他。你带这种东西来到德国队列里边，不可能不被叫出来的，这是肯定的，每次都会叫出这种东西来。那注意这件事。那后来在生活中，我像那所有的男孩子一样，那有女朋友。那我记得，那我对那女孩子有点怀疑，那是因为我看到了女人的举止。那坦白的说，对女人来说，那我这个人从来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那不是兄弟们姐妹们，那让我看到了他们太多的不忠了。我是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我见过父亲喝酒出入那种的地方。那有时候我也在长老见到那些女人出来过着对丈夫不忠的生活。那许多人现在已经去世，要面对审判了，他们到那就要站在那里。我说我一辈子也结不了婚了，那不想跟女人任何的关系。我无一生成为一个下家子打猎的猎人，我永远不会跟女孩任何的关系。那所以我大约我17、18岁的时候，我要从街上经过，看到个女孩在一边，以为她可能要跟我说点什么，那我就赶紧跑到街道的另一边躲开，因为我不想跟那种事儿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这样。那我不想跟那种的事情挂钩，我想远离那些的事儿。那我继续的生活，但最后，那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女孩，她是个基督徒，那后来成了我的妻子。那我猜你想知道我怎么害羞，最后怎么结了婚？那我快点跟他们讲一下事情的经过。那我遇见了这个女孩，那她是个漂亮的女孩，但她是个举止很高雅的女士。那我很高兴，那她的儿子今天下午那正在听，那我可以说她妈妈是个真正的女士，是的先生。那我遇见了她，她是那里一个教会的成员，那她请我跟她去教会，那我就去了。那我跟她一起那去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她太漂亮了，她是个真正的女孩。那所以我，但唯一的事是，那我跟她一起相处了大约一年左右。那我知道像那样的女孩，如果不跟她结婚的话，那我就别浪费她的时间了，让其他想要结婚的人娶她。那放弃了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那你知道，那你描述那些女孩，那她们牙齿像珍珠，眼睛像鸽子等等，那她们都会。那你不也这么认为自己的妻子吗？那你应该一直都这么看他的，没错，是的。那在你心中，你要一直保留这样的想法。那甜美的，那等到他在那边成了不朽的，然后看着他，那他不需要往脸上涂那些那什么指甲油之类的东西，那他看上去好一点，那神必会。那我相信，那我不能够相信科学家说的，他们认为以前的女人长得很丑，那男人的鼻毛都长得出来，像史前动物一样。我相信当神叫亚当醒来看到夏娃时，她是人的眼睛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没错，这表明了男人即使到了今天，在男人里边仍然有一种渴望，想要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那为什么？因为这点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传得下来。行，那你要知道那是从伊甸园的时候就有的。我能看到她坐在那儿，她美丽的头发垂在腰间，那亚当看着他，那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能看到他手挽着他走过伊甸园。哦，那不用担心，妈妈，将来有一天你会是那样的。没错，在那里不再有年老，也不再有婴孩，那他们都将是差不多一个年龄，继续生活。那对，那后来发生了什么？那我想，那我必须得要问他，但是我就是没胆量问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如果她不嫁给我，那我就必须得放弃她了。那她父亲每月赚大约500美元，而我挖沟每小时只挣2毛钱。天哪，那我一辆那残疾的福特车，那车况很差，那我一个那差不多就是我拥有了一切了，我连套西装都没有。那我裤子是一样，外套又是另一样，但是 他爱我，我知道，那我知道我也爱他，那我跟他一起去教会，她是个很甜美的女孩，那她很文静友善，那我想，那我必须对此做点什么，那我要做什么呢？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问她，那你知道做什么吗？我给她写了封信，肯定是的，用这种方法结婚很糟糕，挑战，那不是那种亲爱的小姐之类的信，有点像，那是，那我尽我所能的，那把信写好，那我把这一切都搞好，你知道，我拿着信去工作了，然后把它丢在了邮箱里边。那星期三晚上来了，那我们约好了要去教会。那我开始想，那如果他妈妈拿到了信怎么办？哦天哪！那他父亲是个心肠很好的荷兰人，但他的母亲，那他是个好女人，但你知道他是那种很技巧的人，那他不怎么喜欢我，那但他从未恶待过我，那他就是不喜欢我，那所以我想，那我要怎么绕过他呢？那星期三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那如果他拿到了这封信，要是他在门廊前见我，我会怎么办？我要怎么做呢？那后来我想，要是我不去，那我就失去了女朋友，那我怎么办呢？那我必须得做点什么。那所以我上去，那我想我要冒险。我上去那里，那没有人出来，那我知道我不能按喇叭叫他出来，那否则他会告诉我的。那如果不敢像个男人一样走到门口邀请他，那我就不配出门了。我想，那要是现在那些女孩子也有这种的态度，的情况就好多了。没错。那所以，那我走到门口敲门，那有点热，那你知道的。我想会是谁开门呢？那打开门说：“哎，你好 ，Billy。”我说：“你好。”他看着我想：“天哪，这下完了。”他说：“你要接他们？”我说：“那他们要把我叫进去的，我知道这下有麻烦了。”我说：“我就在门口等吧。”他说：“我进来吧，妈妈在这儿呢。”我想我知道我不能进去了。他说：“妈妈在家，进来吧。”我说：“那我就在这儿等，可以吗？”他说：“别的进来吧。”那我迈了一步站在那儿，那就进去了一点，那他关上门，我等了一会儿，我想哦天哪，那他准备出来了，那我想一定没什么问题，那我想他现在要说什么呢？那这是我最后的日子了，我知道的，那伙计他要告诉我了一小时才挣两毛钱，我怎么可能让他这样，那一个住在这么大房子里的人跟我生活呢？那我们那天晚上去了教会，我在想哦天哪，在教会之后，那两小女总是杞人忧天，我说那教会结束后，那他会对我说：“那别理，对不起，但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在一起了。”我几乎能够听到他这么说了，我知道他会这么说的。于是我出去，我根本没有听到戴维斯博士说什么。那他在那边讲道，而我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担心离开教会后会发生什么。那天晚上，我们离开教会，在回家的路上，那我走着，那月亮很亮。他说：“别理，你工作很辛苦吗？”我说：“确实辛苦。”我想他没有收到那封信，他没拿到那封信，那可能卡在信箱里边了，要不然就是没有送到。那时候我变得勇敢起来了，我说好嘞，我开始看着他，看着他的脸，我以为他会经过那月亮照在他身上，那他看起来太漂亮了。我想哦天哪，我希望他现在没有收到那封信，因为我那么想着，他开始变得有点胆量了。那你知道，他说 Billy， 我说是的，他说我收到你的信了，哦吼。我说你收到了？他说啊。那就继续走着。我想哦女人说点什么，告诉我离开或什么的，那你知道女人都不会吊你胃口。那你们弟兄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继续走着。最后我说也许他从未读过。我说你读了吗？他说啊哈。那继续走着。我想哦天哪，那在那到房子前说点什么吧，快点。我说把你全都读了啊。我说你怎么想的？你说，他说挺好啊，那我们结婚了。那就是实际上，那我们结婚了。那就在我们结婚前，那我知道我必须那得去问他爸妈。他说你得问问我爸爸妈妈。我说哦，我这一下我是麻烦了。 我说那就问你爸爸可以吗？他说哪个都行。我说谢谢你亲爱的。那我出去接着那天晚上我要去问他爸爸，我坐在那里紧张的不得了。那他喜欢我，那我说那我很紧张，那他看着我笑。那后来那我从沙发上起来，那我走过去，他说晚安。我说晚安。我说布兰巴克先生。他说什么事儿？我说我能跟你说会儿话吗？他说好的。他走出来之后，他是个大个子，走在门廊上。我说今晚夜色真美啊。他说是的佩雷。我说哦，我真喜欢这种天气，你呢？那我紧张了都不知道干什么了。他说是，他说贝利你可以娶他。我说你认真的吗查理？他说是的。他说今天我都很喜欢他。那刚才我想好好天哪，那太好了。我说你跟你妈妈去谈吧可以吗？他说好的，那这事交给我了没问题。我说查理，那瞧，那我不能让他像你那样生活。那我说那我每小时只挣了2毛钱。那我说我不能够让他，但查理我全心的爱他，我会拼命的干活养活他。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那他是很好的人。他说 Billy 我宁愿你娶他强过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他说你会好好带他的，那毕竟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属实的东西。没错朋友。我说 Charlie 我们会幸福的。他说那我希望你是 Billy。 他说好好带他。我说我会的。他说很高兴知道你们要结婚了。那当我们结婚时我们很快乐。哦，我们什么也没有，我记得我们怎么样置备家当，那么租了2房的房子，那我去买了一个2手的做饭的炉子，那花了1.75块买的，那花了1美元买了炉条安进去。我去了一个希尔斯百货买张桌子，那一套没有上油漆的餐台，那我记得在上面画了个大三叶草，因为那我是爱尔兰人，我在上面画了个大三叶草，那就觉得很搞笑。那我们有张折叠床，那有人知道折叠床是什么？那是人家送给我的。那么2张油毡地毯，还有一张折叠床，那我们这样就把家当置备了起来。那弟兄，那是家，我们彼此拥有对方，那我们是关心这个。那时候我成了一个传道人，在传福音。那我有了个小教会，那在传福音。那我挣钱不多，过了一段时间，神祝福了我们的家。我的小贝利保罗出生了，他就坐在后面的会众里。我祈求神赐给我一个男孩。他出生在医院时，我第一次我听到他在产房里边尖叫。那我说主啊，是个男孩，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他的名字要叫贝利保罗。那几分钟后医生出来说，你有了个非常好的男孩，你想见见他们？我说是的，他的名字叫贝利保罗。那他出生了，他今天就在这儿。那我们继续生活，我们努力工作，那竭力的谋生，那就我们所能的去做。那现在那我要尽快的讲完那这段让人落泪的部分。那我们生活的很好，我们攒了钱，那我还在给我的老福特车供款。那我记得有一次，那我可以去密歇根州的道瓦吉克。那老兰弟兄，那他今天也在这的某个地方，我相信你会在这里边看到他的。那他现在的是个老人，那我过去以为他属于大卫之家，因为他留着长胡子头发。那我去密歇根州看望他，那边钓会儿鱼，那我们攒够了钱，那他想留在家里边。那因为他们在教会里边有个工作团体，他不能够离开跟我去，那我开车去了。那里大约200英里或更远，那我去了，那又花了2-3天钓鱼。那在回去的路上，我经过印第安纳州的米沙沃卡，那里有群人，那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没有教会规矩的人，他们大喊大叫，那我从未见过像那样的事儿。那所以我想，那我得去看看。那是一群五旬节派的人，那传道人名叫罗，那他们在那里举行，那些的每些人可能认识来自印第安纳州米沙沃卡的罗牧师。那他们有一个五旬节派的团体，那我去停住，走到门口，那警察正在外面指挥交通，那他们在那上面走来走去，那些人拍手叫喊，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喊叫。我想天哪，这都是些什么人呢？那你听过那首短歌吗？那有什么抓住了我？那这开始在我身上做工了。那你知道，那我想啊， 我说说我的钱那么刚好有2.75块，那必须用来回家的。那所以我算了一下我需要多少汽油，需要一箱汽油回家，那量我就只剩7.5毛钱了。那所以他们的聚会继续进行着，他们正在举行一次大会，一场全国性的大会。我下去给自己买了一大堆过期的上面有糖的面包，那把他们包起来放在我的车座下，我知道我可以靠吃这个就不饿着了。那尽管他们在那里吃饭等着，但我没有钱投进去，所以我要是不能放钱在风险箱里边，我就不想白吃他们的。那我找不到住的地方，于是我就走到田间的玉米地，再把车座拿出来，再把裤子压在底下压平，那晚就睡在那里。那我知道那天晚上他们那里有一帮的人，那他们开始讲道，他们说所有的传道人都到台上来。那200-300个传道人来到了台上，那他们有不同的人，他们说那我们没有时间让你们所有的人来讲道，那只要站起来说出你的名字，那来自哪里。那到我的时候，我说伯拉罕牧师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杰逊维尔，就坐下来，就像这样，那说成菲的等等，就像这样继续下去。那他接着说有人讲到那个黑人，那他们曾在北方举行这样的聚会，因为他们是黑人和白人在一起聚会。那么带了一个老人家到那里，他穿了一件那很大的传道人的大衣，你知道那些长的，那个老黑人像这样走出来，头上只有小圈的头发。那天我听了很好的讲道，那他走上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麦克风。我看着公共扩音系统，那么大的帐篷，那只有那么小的一个东西悬在那儿。哦，这些在我看来都很好，我四处看着就知道，但我惊讶的是那些人如此的自由快乐，那这个我不习惯。那这个老人走出来，那我想看起来他们应该让些年轻人，不是这么一个快死的老人家来讲。那他像这样走出来，他说哦，孩子们，那他开始讲话，他选了那样的主题，那些传道人一直在讲圣灵的喜。我仔细地听说这些东西，但他却从约伯记里边取了他的题目。我的世界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是神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有的欢呼。他开始传讲这个，那他们在这里边传讲那些事儿，在那个约伯在一起上去，经过永恒，那一路下来去到地平线的彩虹那里，他在那里边讲了大约5分钟。这个火热的老人家大叫一声，他跳到半空中，那脚后跟并在一起，他挺起胸膛垫着脚，像只矮脚鸡一样从台上走了下去。他说你们这里根本不够地方给我讲了。我看着那个，我说哎，这是我想要的，如果那个能让那个老人家那样，那对我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现在正是我想要的。我说我不回家了，直到我找到更多关于这个的事儿。那天晚上我跪在那儿，我说哦，神啊，那些人有些我想要的东西，我说让我有一些的那种东西。那我听着，那我说那等我去了那儿，那让我在那些人面前蒙恩，也许你让那些的东西笼罩我，那这样我就可以有那样的感觉了。那所以下去那里，你知道进行会的局势不是那样的，那知道他们，那你知道，那这并不是轻视进行会的教会，那就没问题。那如果进行会那留在后面，那不久前，那听着，那我在进行会教会里边尽我所能的讲道，所坐在的人都很古板。我说嘿，这是进行会吗？那牧师说薛里先生。那我又起来讲道，那我有点变得不受控制了，我估计你们都知道这个。所以我向大家讲道，那没有人说阿们。我说嘿，这是进行会吗？他说薛里先生。我说瞧，你们都不是进行会的，你们只是加入了教会的。我来自肯塔基，我们那里的进行会的，当我们得救时，我们下了祭坛前互相拍着对方，直到我们得到了为止，那才是真正的进行会。弟兄，没错，那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进行会的信徒。没错，绝对是的。然后我那了这些人，那我接着在这继续赞美主。那我出去祷告说，神啊，也让我得到一些那个，那正是我想要的。第二天我大约10点去教会，那我刚吃完早餐，那我吃了我的面包，那我下来就盛了一个饮水机，在里边喝了点水，那开着我的老福特车出发了。那天早上我穿了一条泡泡纱的长裤，还有一件旧的 T 恤，那没有人认识我，谁也不认识。那我走进去坐在一个黑人旁边，那我坐在那儿，你知道我想哦，那所有的人都拍着手唱歌喊叫。我想哦，如果我足够人点那么做就好了，那如果能够松开自己那么做就好了，我想要那个。那我看着，那过了一会儿，那有个小个子走到麦克风前，他的名字叫基西，来自俄亥州的辛辛那提。他说呢，昨天晚上讲台上有个叫伯拉罕的年轻传道人，他说今早我们要再来讲台传讲早上的信息。泡泡纱长裤 T 恤，天哪，那我可不行。 我在后面就像这样缩在座位上。那他们开始那就进去唱了首歌，他说里面或外面有谁知道伯兰先生在哪儿吗？那我是上过台上最年轻的传道人。他说到台上来，那他说那请你来给我们讲尽早的进行。那我坐得很低，那什么也没说。那个人看着我，他说你认识他吗？呵呵，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去叫他呀。那我不能够对他撒谎，我就听着回去，我告诉你这事。他说是的。我说我就是那个伯兰罕弟兄，但是我不能上去呢，你看这裤子这件 T 恤。我说那些才不管你穿什么呢。我说在那瞧，我不能够上去那里，那你别出声，不要告诉某在这儿，别出声。那上面有人说有谁知道伯兰牧师在哪吗？那个人说啊，他在这儿，他在这儿。泡泡沙的长裤 T 恤衫，那你知道我的脸都红了。哦天哪，我怎么办呢？我拿着圣经，我说主啊，昨晚我为某件事祷告了，也许这就是你。我说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无法像那些人那样穿墙。我上去了，我开始往上走，大家都看着，你知道那泡泡沙的长裤，那这样呢，我把它放到扶手车座位底下压平了，这件旧的 T 恤衫满是污点。那我开始走上去，那我当时是在钓鱼，我开始走上去，我说那我说人们，那我只是有点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说我觉得有点滑稽，那我不习惯你们的宗教，那我只是来讲一点，我尽力而为的。那于是我叫到财主在阴间举目。那这时天哪，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等我醒过来时，时间已经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了，我站在了院子里，我那是喝了荣耀的时光。在这边走了一个穿着大德克萨斯靴子的人，戴着一个大帽子，他说我是某某牧师。我现在看来我穿的也不是很糟糕。我说你是传道人吗？他说是的。他说听了你的信息，他说我听说你是个传福音的，我想请你来德州为我举行一场复兴会。我说了，我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我刚开始。那我说我没有走你们走的这条路，但我喜欢那个人拍拍我的肩膀，我看着他，那这里穿着到膝盖的灯笼裤，那就是那种我小时候穿的那种的裤子，那高尔夫球衫。他说是从迈阿密来的某某长老。我说你是个传道人？他说是的先生。我想那我就没事了。那所以他说，那这里，那你愿意来为我举行一场聚会吗？有个女士从某个遥远的印第安人的地方来的，他说弟兄，我们这里需要你。我想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也许这就是你要为我做的事。我在那开始记下他们的名字地址，我说我去想想，我去求问主，得跟我家人商量商量。等回家时，我永远忘不了，我跑进来，我妻子总是伸开双臂迎接我。那直到今天我还能够想到他，神祝福他的心。他帕拉莫哥说，我说我亲爱的，我这事儿告诉你，我遇见了世上最好的一群人。我开始告诉他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他说他们在哪儿？我说在印第安纳州的米沙沃卡。我说他们不会为自己的宗教感到羞耻，他们叫喊奔跑，彼此握手，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就像空中的鸟一样自由。我说，他说他们在哪儿？我说在米沙沃卡。难得有一群人，那我想给你看件事。那我伸手到口袋里，我说他们邀请我去他们教会讲道。我说你能相信吗？他说亲爱的，是真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也许你不能在他们那种的教会里边讲道。我说那正是他们要求我做的事儿。我说那我去，那谁的？那我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神祝福他的心，他总是会去的。他说是的亲爱的，不管你去哪里我都会跟你一起去的。我们没有钱，我们进去数了数我们的钱，我们所拥有的连给抽供款都不够。我说瞧亲爱的，那圣经说那不要拿任何的东西，也不要思虑什么。圣经说如果你有两件衣服，就把其中的一件交给你的弟兄，然后出去，神会供应的。我说你认为你和孩子能继续下去？他说是的，是的，我们会的。那接下来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父母。那我就去告诉我妈妈。那当然这对妈妈没问题，那我为一个好母亲而感恩。那他说那没问题亲爱的，神祝福你。那然后我们必须了去。那这时他的父母已经分开了，那说必须去找他母亲。等我去到他母亲那里时，他说威廉，哦，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他说你不能带我女儿去。我说瞧，瞧， 他们是一群最好的人。他说我听说过那帮人，他们是圣滚轮。那后来他说我不许你领着我女儿跑来跑去，那今天那有东西吃，那明天就得在那帮垃圾中给饿死了。弟兄，从我心里边说，我发现他所说的那帮垃圾却是精华，绝对是的。我怀着敬畏这么说的，那是真的。那他说那才是我妻子，那他要领，他说妈妈我要，那就是这样。那他开始他说那如果他去，他妈妈就会伤心的下坟墓里去的。我妻子哭了起来，那我实在受不了那个了。有时候我告诉他，我说那么等一等吧，以后再去呗。那这正是我犯错的地方，如果我去了，这恩赐在那之前就会运行，因为去到那些能认出来的人中间。那当我说那好吧，我们不去了，弟兄姐妹，从那时起我的麻烦就开始了。那首先你知道我的教会开始走下坡路，我弟弟在街上出车祸死了，他脖子折断了，他坐着车手像这样伸在外面，他的脖子折断了，血溅了我另外一个弟弟一身。那我跑去见他，但太晚了，我还没有到呢他就死了。那没过几天我的弟媳妇也死了，我父亲死在我怀里，一切都开始出错。然后1937年的大洪水来了，那么许多人在收音机里边等等都听说了这事儿。俄亥俄整个的地区都洪水泛滥，我妻子得了肺炎，阿黛尔医生我永远忘不了他。他来了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一起钓鱼一起打猎等等，他是那一带最好的医生。那我们一起上学，那他走到那里，那他看着他，他说 Billy， 他说那个女孩得了肺炎。我刚收到他的圣诞礼物，在这期间神赐给了我们小女儿沙伦玫瑰，我不能叫她沙伦的玫瑰，但我可以叫她沙伦玫瑰。那我叫她沙伦玫瑰，神把她赐给了我们，是个可爱的小家伙，那我们太爱她了。那她到了一个年龄，那妈妈会把她放在她的小角落那里，你知道，在院子里边，我开车回来，那我就按喇叭，那她认出来，那就会举起自己的小胳膊，那咯咯咯咯咯咯叫啊！我真是太喜欢那个招人喜欢的小家伙了，我把他抱在怀里亲他爱他。那我的儿子，那我爱小孩子，是神赐给我的，把他们俩都背在背上，让他们骑着我，那知道，那我很高兴。那没有什么，那2年多的时间里边，他生了2个孩子。那然后单单的去给孩子们买圣诞礼物时，他得了肺炎。那医生说他必须得躺在这里，那边里，因为如果他动的话他可能就会死。但他妈妈上来，那说要把他搬到他家里去。那阿黛尔医生说那他就找另一个医生了，因为别的我不会那么做的，那他不允许。于是他妈妈解雇了这个医生，去找了另一个医生把他带走了。后来洪水爆发了，我们所有人都要在洪水中做搜救的工作，我们要赶紧那把他从政府临时医院里边接出来，因为决堤了，那城市被冲垮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的夜晚，我记得他们通知我两个孩子都得了肺炎，他躺在那儿得了肺炎，在医院里边高烧，烧到105华氏度，那两个孩子都生了病。那我上来，我开着我的车上来，那我一条船，我是在河上长大的，那可以比较熟练的驾船。那每个人都把人们从洪水里边拉出来，那有人淹死了了等等。那我船，那我在墙上工作，那些人上来说我下了船，赶快把船开到这里来，那正好在切斯大街，那河堤裂了，那房子被冲走了，那房顶上有一个母亲还有一群的孩子，那是大约晚上11点了。我很快冲到那儿，把船放进水里边，往那里边冲去。那我得冲过那些像这个帐篷这么高的大浪，那大浪拍打着那些的建筑。我听见一位母亲在喊着我往那里看，她站在门栏上，那在她的房子外面，浪像那样的摇动着房子，有4个小孩子站在她周围。我说看路灯还没有熄灭的地方穿过那里，那我驾着小船穿过这条巷子，那各种的东西都从船底下流过去。我经过那条路，最后终于抓住了那根柱子，用绳子拴住，那伸过去，那母亲晕倒了，我把她抱起来，拉着所有的孩子把他们聚集起来放到船上开回去了。就在我到了岸边的时候，我听见她说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以为她在里边还有一个孩子，她说我的孩子在哪，接着讲的是她的身边的一个大约3岁的孩子。那我说我这个婴孩还在那房子里边，我又回去，我知道这可怜母亲的心情，那我太爱孩子了，那时候浪太大了。我刚到了屋子，又把绳子拴住进去四处观看，但找不到孩子。那就在这时我听见房子要被冲走的声音，那就在房子要被冲走时，我飞快地跑到门廊上， 那抓住柱子绳子加了船上，把绳子松开，那这时浪抓住船，那把船冲到了河里，我去了外边，那无法启动马达，因为启动了绳子给冻住了。那天上下着湿雪，我拼命的想发动船，但就是发动不了。那潮水抓住了船，瀑布就在我下面，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了。那三德罗坐在船上，那浪像这样把船摇得起起伏伏，我在那里拼命的拉绳子，但就是发动不了。我又拉，还是发动不了。我想了，哦天哪，那再过半英里经过那条斜道我就完了，我就要被冲到瀑布里了，那他们连个渣都找不到我了。我想神呢，这攻下一个犯罪者的道路何等的艰难，朋友们，那你永远不要那么做，只要得知这，我想神哪，我开始记起来，那时候我开始记得他，他呼召我去，我却没有去，我拒绝去。但在这期间，我们继续往前，我们两个都领受了圣灵，那我在拉绳子，他就是不启动，我都跪下来心想，那个小彼得保罗，那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小沙伦玫瑰，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妻子躺在医院里边就快死了，我永远不会看到他们了。但他们告诉他，那我走了，那他们会看到我的卡车在那儿，那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看到房子被冲走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说神啊，怜悯我，哦拜托了亲爱的神，我不想死，那对不起，我做了我所做的这种事，那帮我启动这艘船吧。我拉住绳子一拽，那船启动了，我冲过大浪到了霍华德公园那里回来，那我赶紧跑去我的车里边，那把船绑在一棵树上，那这样我就可以回去了。那我赶快上了车，那些人说，那他们说仓库刚被冲走了，那我妻子就在那里，那我赶紧跑上去，在那遇见了笑笑，那我停下来，我说灰色的笑笑，那我认识的，我说你是真的吗？他说是的，水冲了出来，在医院里边的那些人那都被挪走了，那我想他们都上了车火车，他们去了印第安纳州的乔尔斯顿，那你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们。那我跳上车，那我借了上次，那我见到我的助理牧师时，他抓住了手，他说布兰弟兄，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在那天早上见你，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彼此问候。他在洪水期间死了，那他从未死，他在洪水期间回家与耶稣在一起了，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男孩子，那是个法官，那他的名字叫迪亚克。那我们赶紧去了，那我去了那儿，那想要越过去，那我把船放到那里，上到那里时，那一辆兰卡桑基溪流已经泛滥了大约八英里，那洪水汹涌，那没有一条河流可以经过的。那些人说最后一辆火车经过那里，上了架桥，在那架桥被冲走了，所有人都被淹死了。哦哦天哪，我说不可能不可能，那我又试了一下桥穿过去，但穿不过去，那就到了晚上，水把我冲了回来，后来发现我和众人被隔开了，被困在了一个小山包上，那在那里大约五六天，那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思考我的错误，那神呼召我去，我却没有去，我坐在那里想着我的孩子妻子淹死了，我的妈妈她在哪里，那不知道她在哪儿，那谁在哪里都不知道了。那最后让河水降到我可以让小船过河的时候，那我赶紧冲了过去，我说也许他们去了查尔斯顿，那他们告诉我船过去了，我说火车过去了，我去了查尔斯顿一个收留了所有难民的地方，那我进去那里，那里面谁都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叫阿布拉罕的人。那我走到一棵树下，遇见了黑尔上校，他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 Billy， 他说火车经过这里，那我想的甚至没有停，直接经过调度室开走了。他去到那里说是的，那开火车经过了，那个司机很快就会过来，那是运牛的车，他父亲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兄弟会的组织者，那现在那开南方的路线，那当时他们是在一辆运牛的列车上，那雨夹着雪落在他们身上，那我知道那种天气他们活不了呢。那我两个生病的孩子，那我怎么去了哥伦布，那我被切断了，站在路走在街上，我哭着攥着手，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人跑到我面前说 Billy 你在找后婆吗？我说是的，那是我妻子的名字，怎么过去，那称他是盼望，那我是信心小婴孩，那叫贝利是爱。他们说你在找他吗？他说那我的女朋友在印第安纳州的哥伦布，那里妻子躺在了旁边，那位肺结核快要死了。我说不不可能，他说是的，他得了。我说你能带我去了吗？那他说可以，如果你能够走一段路的话。我说多远我都能走。我们起来上了车，我去了哥伦布，我上去那里心想他在哪儿。我碰到那他们把他安置在浸信会的教会，那在篮球场上，在体育馆里，那我叫喊着穿过那里，那到处都是担架床，那人们像这样躺在那儿，那都是各种的疾病等等， 我开始大声的喊叫，我说 Hope Hope 亲爱的，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爱他，我至今还爱着他，他在外面的坟墓里，但神知道她是个被神拯救的好女人。那我四处看着，我哭喊着说 Hope 你在哪里？往那里看，见着可怜枯瘦的手举到空中，是她。我永远忘不了我的感受，我的心开始沉下去。我跑到她那里，我跪下来抓住她的手。她曾经130磅，但那时她也许只有六七十磅了。我哭着说 Billy 在哪儿？沙伦在哪儿？他说他们在某个人的家里。他说我要走了，对吗 Billy？ 我说不，亲爱的，你看上去没问题了，你会好的。我说神的，求你怜悯，亲爱的耶稣，我求你了。我说求你怜悯，让我妻子好起来吧。我在祷告，有人拍我的后背，那是医生。他说你是布拉姆什么？他说请你过来一下。那我走过去，我说是的医生。他说山姆尔戴尔是你的家庭医生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告诉你，你最好为此做好准备，你妻子要死了，他得了肺结核。我说那是急性的。他说他坚持不了多久了。我说医生不，他不能去的。你看到我的孩子了吗？他说是，他们都病了，但他们正在好转。我说那小我要带他回家了。他说你不能这么做，他说你就待在这儿。他说当我把他带回家时，他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糟。男儿带医生回来给他做气胸的治疗，那么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儿，他继续恶化。我祷告哭泣全心的祈求，看起来好像在我面前一片漆黑。那最后他们带着去了医院，那么派了从路易斯维尔来的医生，他走过来看起来说不行了，肺结核疗养院的德纳尔博士，他说牧师，我们无法为他做什么了，他快要死了。那就是这样，他说你还是为了去世做准备吧，因为他两边的肺里边都有肺结核抓住了，他没有希望救他了，我该怎么办？吼吼，那一直以来那我都听到那个在我耳边响起的声音，我呼召了你，给了你机会，你不去，就像那样，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那我记得我继续努力的工作，想挣点钱吃饭来付账单。那一天我在工作，那的病情越来越恶化，那我听见我传呼进来，那叫我去报道，说我妻子在医院快要死了。我永远不能忘记，我脱掉帽子，我脱掉外套，我放到一边，我说神啊，怜悯我，让我在他去之前再对他说句话吧。我掉头开去。那我当时在印第安纳州的亨利维尔和安德伍德附近，那我一路开到了医院，从车上跳下来，那快跑上了台阶进了医院。我进去后看见阿尔戴医生低着头走到大厅，他那样看着我，那眼泪流了下来。他转过脸跑过来，那他向我示意，我跑上去抱住他。我说医生，那山姆过来这里。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贝里，我相信他要走了。我说肯定不会了。我说医生跟我去。他说贝里，我怎么能进去呢？他说那女孩给我做过很多的饭，他就像我的姐妹。他说我怎么能够进去这么做呢？他说无法再见他。他说你就待在这儿。我说要进去见他。他说别里别进去。我说必须得进去。他说在这儿，他叫了个护士。他说护士说你跟他一起去。他吃了个红色的药或什么的。那小护士说你也吃一粒。我说我不需要。我走进去，我说我想一个人进去。我把门从身后关上，我看着那边。他的眼睛头发都很黑。他是个德国女孩。他像这样被抱过去。我低头看着他。他非常的安静，我把手放在了额头上，很潮湿，看起来他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我把手放在了头上，我说神呐，我求你了，那是我孩子的妈妈，让我跟他说声再见吧，主啊，可以吗？让我跟他说声再见，我不想连声再见都不说就这么走了。亲爱的神呐，如果你的心里边有赦免，求你帮助我吧，那你可以让我跟他说声再见吗？他的头动了动，我往下看，即使我再活100年，我也忘不了那双黑色的大眼睛。他看着我，他不能说话了，他动了动手指。 我俯下身，他说你为什么叫我，我说我亲爱的，那你不会去的，他说睡着我要走了，他说不要，我不介意，我不想把孩子留给你，他说带我去了，然后我说亲爱的你不会走的，不不你会好的，你会好的，他说别嘞。就在这时那护士进来了，他说巴拉姆顺利出来吧，他说护士说过来这里，他说伊芙琳，他认识的是同学，他说跟你结婚了，我希望你有像我这样的丈夫，我说我亲爱的别那么说，他说我真心的，伊芙琳哭了起来走了出去，他说告诉你一件事亲爱的，他说我要去了，他说去是很荣耀的，他说我在路上，我每边胳膊都有一个看上去白色的天使扶着我，他们就带我经过一条白色的小路到我的家，我能听见你在后面的路上很远的地方呼喊着，哦吼，他说亲爱的那太平静了，高大的棕榈树，鸟儿就像早晨的黎明，那是热带的，那你知道我怎么认为的吗？我认为的只是在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缝隙上。他说我一直在散步，他说答应我一件事，你会一直传讲这圣灵荣耀的福音。他说比尔在你去的时候这肯定会得到回报的。他说我猜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去了对吗亲爱的，我说别这么说，他说不，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说是的亲爱的，如果我不听从你母亲听从神，而是不是听从某个女人，那我就好多了不是吗，他说是的亲爱的，但这会给你好的结局的。我说 Hope 不要离开我，他说亲爱的我必须得走了，他说不愿离开你跟孩子，他说等答应我一件事好吗，我有些事要告诉你，我说好的，他说必须得快点告诉你，因为我要回去了，他们在等我，那不要以为我疯了，我没有，他说你记得那个时候你在路易斯维尔，你想买那支.22的步枪却没有足够的钱付定金吗，我说记得，他说我一直想给你买那支枪，他说我一直在存钱想攒足够的钱来付那首付$3，他说走后当你回家时你抬头看那张折叠床的顶上，钱就在那报纸底下，说答应我你去买了一把你很想要的枪，你永远不能理解，他回到家发现了2.75块或8毛钱放在那儿，他自己节省攒了钱，他不去买丝袜，只把钱存起来，我当时是什么感受，那是个真正的妻子。那他说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说你记得你给我买袜子的时候我让你去买袜子吗，我说记得，他说那些袜子是错的，那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去弗勒维恩，那天晚上我要在那讲道，那我去了弗勒维恩，他要去买双丝袜，有2种不同的袜子，那一个叫雪纺，对的，那雪纺那个是什么，人造丝，人造丝和雪纺，他告诉我说那给我买一双，那人造丝是最好的吗，好了，他说那要6毛钱，他说准备的时候那就帮我买一双人造丝的长袜，那我去买，我走了街上，我从没有给女人买过衣服，不懂衣服，我走去他说雪纺，我说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雪纺，有人说你好布兰迪兄，我说你好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那这时有人说最近怎么样佩雷，我说很好雪纺雪纺雪纺雪纺，我绕过一个街角，我的一个钓鱼的朋友在街角遇见我，他说 Billy 在码头上的鲈鱼咬钩了，我说真的，那他们咬小龙虾鱼吗，我说那我得去弗雷文，那我星期一见你，那我们这样说话，后来当时开始我忘了要买哪种袜子了，那他要叫我去彭丽百货，那我跟一个名叫希尔马福特的女孩交往过，她在纽布里工作，我知道他们那里边有长筒袜，那所以我进去我想问问她，那不想向你们显明我的无知，那我去到那儿，那我说他说啊，你好贝利，我说你好希尔曼，他说你叫什么，给 Hope 买双袜子，买双什么袜子，那 Hope 穿袜子， 他说的是想法子，他要全款的，那叫就是后面有什么东西的那种，那你知道的。他说他想要长筒发，我说不管你怎么称呼的，那我想我已经表现得很愚蠢了，我不想再往山里边说了，那会更糟糕的。他说他想要什么样的，我说你有什么样的。他说那叫什么来着，像人造丝吗，雪纺是那种吗。他开始说那没有种人造丝的，那我从未听说。我说就是要那种，那对我来说的听起来像雪纺人造丝都一样。那我说那正是他想要的，他不要人造丝的，我说那正是他想要的，原来却拿了来，那只有两毛多。我说给我两双，他说你确定吗，我说那正是他想要的。那所以我拿了来，那所有弟兄的都知道，那我很愿意向自己的老婆炫耀。我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是个小犹太人，那知道怎么购物。他说你给我买了雪纺的丝袜吗，那我想是的，那雪纺是好的那种。我说是的夫人，那正是我买的。那这位女士不愿告诉我这事儿，那他到了弗洛文时，我觉得很奇怪，他必须得再买双袜子。但他告诉我说，他说亲爱的，我不想告诉你，他是个很有修养的女士。他说不得不把他们给了你妈妈，因为那是个年长的女人。他说对不起，我一直瞒着你，但我实在无法告诉你。我说神祝福你的心亲爱的。他说还有件事我要你答应我，你不要单身。我说我后婆我不能答应这。他说不要单身，让我的孩子到处漂流。他说比尔我要去了。他说你答应我吗，我说亲爱的我答应不了那个。他说答应我好吗，他可怜虚弱的手伸向我。他说找一个有圣灵的好女孩，那他会照顾孩子的。他说皮尔我要在那边见你。我说好的亲爱的。我说你真的要走了吗，他说是的我要走了。我说亲爱的有一天神的帮助我，我说要把你带到核桃岭，我要把你葬在那儿，我要为自己和孩子们留一个地方。他说做一件事你要答应我，你绝不要妥协，一定要传讲你在米沙沃卡那里听到的这个福音。我说我答应你。他说比尔死是很荣耀的事儿。他说我只是不愿离开你跟孩子，但回去真是太好了。我说亲爱的，那天太阳要变黑，像麻布，像雪，天也要摇动，阴暗。我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会在战场上，那如果我死了，我会睡在你的身边。如果你走在了我前面，我还活着，那你在我之前走了，当你看到的城从神那里由天而降。我说你去了城门的东边，站在那大柱子的底下，当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经过时，你就大声喊我的名字，说 Bear Bear。 我说我把孩子们聚在一起，我在城门口见你。他说亲爱的我会见你的。我亲吻了他，那是我跟我妻子最后一次的约会。弟兄姐妹，如果有时候我感到疲惫疲倦，但我要持守那个约定，有一天我要去见他。我从那里出来回了家，我的心都碎了，我受不了了。妈妈要我去了家，我做不到。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的房子里边走来走去，我走进房间，我躺下，我关上门。那当我推，那我躺在床上，那两脚合在一起。当我这么做时，我看到他的外衣挂在门后面，我一切又涌上了心头。就在这时候敲门，说 Billy。 我说是的。他说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我说我的死的时候我就在那儿。他说那不是全部，你的孩子要死了。我说不是的。他说阿德医生刚走，说不要让你去医院，孩子得了肺结核了，脑膜炎，现在要死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爬起来，我们俩坐在一辆旧卡车上去了医院。我走进去，医生说你不能进去。我说是的我可以。他说你不能，你必须要想想彼得保罗，他得了脑膜炎，他妈妈传染给了他，如果你进去，那你可能会传染给你儿子了。我说医生我必须得去。他说你不能。他把放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一离开我就溜了进去。我走到地下室，那是个老医院，在那里当我走进房间时，我永远忘不了我八个月大的小宝贝沙伦躺在那里，他受了太多的痛苦，他的小腿像那样上下动着， 叫下次的小手再向我挥手说再见。我看着呢，受了太多的苦，我是沙伦，也是爸爸吧，亲爱的。我苍蝇从他眼睛上面赶走，在他看着我的时候，他太痛苦了，他蓝色的眼睛都对在了一起。从那时候起，我再忍受不了看到一个对眼的孩子，没有一个对眼的人经过讲台不得这一劲的，对吗？我看到400多个对眼的孩子在六个月内得了一劲儿。哦，每当我看到一个对眼的孩子，我就想起了小沙伦躺在那里，他受了太多的苦，甚至他的眼睛都对在了一起，他却向我挥手。我说你认得爸爸吗，亲爱的？他小嘴唇颤抖着，想要跟我说哥哥，他要死了。我按手在他身上，我说神的，求你了，神的，别取走他，你取走了我妻子，取走了我爸爸，你取走神的，你伟大的心中难道没有赦免吗？亲爱的神，我求你了，求你放过我的孩子。我按手在他身上，我跪下，我说主啊，你愿意这么做吗？我抬头看，就好像一块黑布开始展开降下，我知道他要走了。我低头看着，我想，哦，如果我可以重新再活一次，他们永远不会再是垃圾了，我不在乎谁说他们是什么。我说如果我能回去，我永远不会再听任何人对我说什么，我要听神的，我只听他，我要听他。我低头看着他，我知道他要去了。我按手在他身上，我说我爱你，亲爱的。我说你不会再痛苦了，只要向我挥挥手。等爸爸回家的时候，我也会同样这么做。等我经过街道，神就向我招手。我按手在他头上，我说主啊，你把他给了我，你也把他取走了。那即使你杀了我，我想要信靠你，你也是我的救主。我爱你，我不是孩子。但是我想到这些，我简直像被撕碎了一样。我想神啊，你怎么能把这小宝贝从我心里面拿走呢？我低头看着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我说神啊，即使你杀了我，我还是要相信你。我说神祝福你，亲爱的。再见沙伦，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把你放在妈妈的怀里了，放在了现在躺在棺材里。有一天爸爸会再见到你，我退后一步，我觉得我里边的每根骨头都好像碎了。我瘫倒在地上，神的天使下来抱起他的魂，去他母亲在一起了，他去见妈妈了。我把他的无助的身体放在了亲爱的母亲的怀抱里边，我们去到了坟墓那里埋葬了他们。莱斯菲利公会的史密斯牧师走上来，他拿了一把泥土，他说尘归尘，土归土。在了棺材下而分布了一身一些土块，敲打在棺材上。我站起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在远处的山的后面有些大的雪松，我听见风从中间穿过，好像这首歌说的，在河的彼岸有一片土地，他们称之为永远甜蜜。我们只能借着信心到达彼岸，一次我们得以进入天堂大门，与神永驻，长乐永恒。也为你我敲响起美丽的精灵。现在的复活节一年前，他儿子贝利跟我们一大早去了坟墓。我怀里抱着一束鲜花，我说去看妈妈的坟墓吧。那天我们拿着鲜花走在那里，我摘下帽子，小家伙摘着帽子，我听见他哽咽的声音。我说不要哭孩子，用胳膊搂着他。我把花放在坟墓边，我在上面读到这里安息着艾米莉亚·布拉罕和亲爱的女儿沙伦玫瑰。我说别的亲爱的，我跪在这的原因是因为今早在耶路撒冷有个空的坟墓。没错，你母亲在那个复活的主里面死去了。我说有一天我们要在一片更美的土地上再见到妈妈和妹妹。他们埋葬了我妻子后，我回家了，试图去上班，我欠了几千美元的债务，老师说直到最近债务才还清了。 我父亲死了没有保险，我们付不起保险，什么也付不起。他去世了，顺便说一下，我不是个喜欢保险的人。我的保险那天有人来找我，他说我想卖给你一些保险。我说听着，那不用跟我讲那个。我说我有保险了。他说你有保险？我说是先生。说什么保险？我说有福的保障，耶稣属我，何能与长神的荣耀。他说他不能把人放入坟墓。我说我不担心怎么进去，但这个能把我带出来。我说担心的是能不能出来，而不是怎么进去。我说我觉得不是反对保险的没关系，那里没问题。有些人买保险把自己都给买穷了。没错，但我告诉你一个，现在那里就可以收取红利的保险，就是此时神的圣灵。是的，基督受死埋葬复活的确据，我们会再出来的。那当我在那里时，还清了那些的债务。一天早上，那我接着上了跟电线杆。我曾在一家电力公司里面工作，是新加拿大州的公共服务公司。一天早上，我很早去工作，我去卸一些的零件。我唱着在遥远的山上耸立着古旧的十字架，受苦羞耻的象征。我坐着太阳升起来照在那个电线杆上，那里跟横背看上去就像是有人挂在石架上的图画一样，影子在山上摇摆。我说是的，是我的罪把他钉在了那里，正是我的不顺从把他钉在了那里，他为我受死了。我变了，我可以忍受妻子的去世，但我实在忍受不了那孩子的去世，我实在做不到。我说神啊，你为什么从我身上取走那宝贝呢？但是我独自一人留在这世上，我跟儿子一起到处游荡。我说主啊，你为什么把他取走呢？我情绪太激动了。于是我说，亲爱的加伦，今早爸爸要去见你了。我摘掉了橡胶手套，我旁边就是那2300伏的高压电，那能折断了身体的每根骨头。然后我几乎疯了，我摘下了手套，我说沙伦，爸爸来见你了，我再也不能远离你了。我神的，我不愿做懦夫，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的心都碎了，我受不了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坐在地上，只有神知道我是怎么从那里面下来的。我相信如果人自没有被鱼鳞放在里面，当时我就走了。我下定了决心要自杀了结我的生命。我失去了理智，我疯了。那我回家了，我说那我把工具放在车里边，我说我要回家了，我疯了。那天我回家了，跟妈妈住在一起，那晚上我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我拿球件，我一走到那里面就把自己锁在小房间里边，那个小壁炉，我说一个小火炉，那个小床，那我就在家里边，那我不想去任何别的地方，那里没有太多的地方，那些的家具，但我跟他在那里一起生活过，那是我们的家具，有很多的回忆。没错，那价值不在东西上，而在于怎么看它。没错，因为觉得住在这里边，那是他的，他爱这些的东西，他保持亲切。我跟这些的家具在一起，直到我也死了。我待在那儿一天晚上，我进来看着他的东西，然后我就躺下。那天晚上，当我见到那里看着一些信件。第一个信上写着沙伦玫瑰巴拉罕小姐，那是他的圣诞节储蓄8毛钱。我看着那个我先后神的，我跪在地上说，神啊，我受不了了，我要死了。我说请你原谅我，主啊，你愿意我走这儿，请怜悯我可怜罪恶的魂。我说不要让我在这里了。我说我对自己死了，为什么我还要在这地上呢？我说我受不了了，我的孩子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说这昼夜折磨着我。我去祷告，我变得很困，那迷迷糊糊的我睡着了。我梦见自己在西部，那过去一样，我走在大草原的边上，我看见了一辆旧的大篷车，车轮坏了倒在一边。我唱着那首歌，我吹着口哨，马车上的轮子坏了，在那儿支持我们破裂的家庭，那不能再动了。那马车上的轮子坏了，我边走边吹着口哨。这时从那辆马车边上走出一个金发的女孩，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她穿着雪白的衣服，美丽的蓝眼睛闪烁着，金色的头发。她说你好爸爸。我提了一下帽子，我说你好小姐。她说你好爸爸。我说爸爸，我说你什么意思？她笑了。我说，她说那你不认识我吗？我说女士，你跟我一样年纪，我怎么能做你爸爸呢？他说你不知道你的教导吗？爸爸那的教导不朽坏，他叫我不相信天上会有小婴孩，即便是那么复活的时候还是婴孩，那他们将永远都是小婴孩。如果那么复活的时候还是拄着拐杖的老人，那他们就永远都是老人。 因为在那里人不再长大了，都会是一个年纪，永远一样了，不会是一个年纪。我全心的相信那年纪是那可能只是一个想法，到那我知道即使是不朽坏的，那么如果复活的是那么大点的小婴孩的话，那就永远都会是那样。那我相信我们会是一个年纪，不再有老人或年轻人的，我们永远都会是那个年纪。那我相信男人女人，那就像神没有告诉夏娃说那他是个长大了一点的小东西，或亚当，神只是照着他自己形象造了人，那神也会再次这么做的。他们是一个完全长成的人。他说，你不纪念你对不死的教导吗？我说，你是谁？他说，在地上我是你的小沙伦。我说，沙伦不会是你吧，亲爱的？他说，是的，爸爸。他说，彼得保罗，我哥哥在哪儿？我说，亲爱的，我不明白。他说，妈妈在那等你。我说，妈妈在哪儿？他说，就在这上面的家，你的新家。我说，我的家。我说，亲爱的，我从未有过家。我说，巴兰家族的人没有家。他说，那爸爸在这里，你有一个家。我转身望去，我见那里有一座大房子，神的荣耀在那里。我说，那是我的吗？他说，是的，妈妈在那里等你。我说，好的。他说，站在这里边等别人，那过一会儿我就去，那妈妈想见你。我拼命的跑去，等到我上到那里时，我开始向那儿跑，上那些大的台阶。那我一看，在美丽的后铺穿着白袍，黑色的头发垂下来，伸着手臂走到台阶上。我跑到了身边，握住他的手，我跪下来，我说，哦，后铺亲爱的，我再也受不了了，自从你离开后我都快要疯了。他说，别人我都看见了。他说，答应我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他说，答应我你不会再担心了。我说，我见过沙伦，亲爱的，我说，女儿长成这么漂亮的大姑娘了。他说，是，他正在等比利来见的。我说，是的。他说，答应我你不要再担心了好吗？他说，沙伦跟我比你好多了，我亲爱的，叫我保证你不会再担心了。我说，好的，我不再担心了。他就来像这样直起身来，他四处的看，他说，那你愿意坐下来吗？我一看见那里边有一张大椅子，我看了看那把椅子，又看了看他，他说，知道你在想什么，这就是了。那我们讲道时，那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些山河的木的旧椅子，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边。那我会那讲半个晚上，用气锤做一整天的工作，又刨又挖。那晚上我回来，我想买把椅子，那里叫那种那里面称之为莫里斯车的椅子，那种的躺椅。那我想买一个，那他们当时卖15块9毛5，那我只要先付1美元定金，那每周付1美元。那我买了一个，那我搬进了屋子里。我晚上回来，我坐在那里放松一下，查考圣经，直到我睡着了。那天等我进来时，那一周我付不起钱了。那第二个星期过去了，那我还是付不起。那他们派人来把那把椅子给搬走了。那我真是无法付了，我付不了了。那于是我告诉他，我说，亲爱的，那你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来拿走吧。那说不行，那天晚上回来，他给我烤了个樱桃馅饼，我太喜欢吃樱桃馅饼了。那我进去，他让现在还挖了一些钓鱼的虫子，那这样我就可以去钓鱼。那他们坐在那里，她是个真正的女孩，她坐在那儿。那我们进来吃晚饭，我看到她出奇的高兴，我说，看上去很高兴，或者说是装出来的。她做了个大樱桃馅饼，我正在吃着。那后来我有点怀疑了。那我说，那我们去前厅吧。他说，我们先去河边钓鱼吧。我说，不用了，我们去前厅吧。他挽着我的胳膊，当我走进房子里边时，那椅子不见了。他哭了起来，把头靠在我肩膀上。他说，对不起亲爱的，我竭力想借2美元，但我做不到，我们已经付了大约10美元。他说，真是做不到，不能不放弃了。然后他看着我，他说，你在想这事吗？我说，是的。他说，亲爱的，永远不会有人来拿这把椅子了，他已经付清了，他属于你了。他说，你太累了，你一直在传道，为别人祷告。我当时还没有为别人祷告，所以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去在台上为别人祷告，那就是发生的事儿，持守着这个恩赐。他说，但他们永远不会拿这个了，这是你的了。现在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有朝一日，朋友们，我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尽我所能做这一切活着行神面前该为正确的事儿。有一天我要回家休息，没错，有一天你会在报纸上面看到，那那时那要你停下来唱只要相信，在他们把我放在坟墓里时他们要弹奏那个，我会待在那里，如果在耶稣来之前走了，他们会把我放到坟墓里。当我走时我要回家，我在那里有一把椅子，我会坐下休息一会儿。那过来，我希望我能在那里面见到你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在这一片土地之外还有一片土地，那没有泪眼模糊悲伤与心痛。我昼夜传道待在那里，我哭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站在讲台上直到他们把我抬出去，为什么？因为我竭力弥补我以前所失去的时间。弟兄姐妹，你看着那里说了，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你不知道的生命背后的是什么。没错，这个心被撕碎了，直到神能够出来。但有一天这一切都将结束，在那里我有一个家。你们想在那儿见到我吗？你想要见我吗？我想跟你们有一个约定，这就像我站在讲台上一样的肯定。我相信有个天堂我们要去的，我相信我们生活在一片可安歇的土地上。我不在乎我是否吃着苏拉饼干和自来水，我不会在这福音上妥协的。这是神的真理，我不管我是不是被人们称为圣国伦，不管你怎么称呼我都行，那没问题。我知道这是真理。那么快死的时候，我站在他们旁边，听到他们说：“快乐日，快乐日！耶稣洗净了我的罪，他教导我留心祷告，天天喜乐度日。”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怎么离开今生。我知道若没有圣灵，那就失丧了。你今天下午愿意来接受他们？让我们低头，我们没有时间了。天父，哦神啊，哦神啊，让我亲自回到所过去时前的轨道上。我躺在那边的医院，在那四处看见，哦，太完美了。哦，我想神啊，我知道他现在安息了。我的小宝贝儿是沙伦在那边。神啊，弟兄，主要我很快就要去了，请帮助我，请你帮助我成为真实的，帮助我忠心。我为我起初时所做的后悔，主要是怎么回避来传福音的，我多么的失败，也许人会因此而失丧。但神呢，现在帮助我弥补。我们就在这城里，主啊，我正在经过这里，尽我所能的去做去。高举你的儿子基督耶稣，他已经死了，到了死的时候他去拯救。父，也许今天在这里有些失丧的人，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罪恶和黑暗中，在失丧的地方，在黑暗中徘徊。某天他们去到一个没有基督的坟墓里，在魔鬼的永恒中度过。亲爱的父啊，帮助我们，祝福我的儿子。那是个可怜的孤儿，今天下午坐在那儿他哭泣着，仰望着，想起了亲爱的母亲越过了幔子，但你必须破碎我们的心。你给了我那个可爱甜美的礼拜家，主要多么的感谢你。上次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声当称颂的。你又给了我一个可爱一同生活的伴侣，竭力尽我所知道的去引导人们到你这里来。我们在这里的这次聚会感到喜乐高兴，我意识到我们在这里分开可能再也不能见面了，直到我们在上面相会的时候，我要面对我们一生所行的一切的事。父啊，那里将会是怎么样的？主要帮助我们在那里相会。今天下午那些手举了起来，想要有一个约定，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一片更好的土地上相会。我们不会再回越过沙漠平原， 在全国各地为病人祷告了，一切都结束了，他们不会生病或忧愁。主啊，愿你今天赐福，祝福所有在这的人，祝福此时此刻需要基督的人。父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在他们低头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在祷告里面。这里有多少人想说，巴兰弟兄，我要举手，我要你现在为我祷告，使我成为基督徒。那请举起手来，神祝福你，你，哦，天哪，在外面有吗？神祝福在底下的，我看见你们的手了。那几百人举起了手。那圣灵赐给我们何等奇妙的时刻！那我看见你们，我知道不久前你们为我受取了奉献，来帮助我的生活。你们把自己的财物拿到这里，那里是你们的生活费，你们跟我分享。哦，我想问你，你愿意接受耶稣，让我们能永远生活在一起吗？我想，那如果这个可以作为回报，我想邀请你到耶稣那里，你可以永远跟他活在一起。那姐妹弹琴的时候，你愿意来吗？那我想问，那今天有多少人想接受基督，被圣灵的生命充满的？那过来吧，说巴拉弟兄，靠神恩典，我现在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要过来。那举手，那站在这讲台上，那你跟我一起祷告。等我离世的时候，我也想去天堂。在这么弹奏几乎要听劝，现在来相信时，你愿意上来吗？当我们都站在会堂的各处，无论是在帐篷里面，不管这里面有多少人，那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在这里排好队，那基督徒迫切的祷告，这可能是我们在这地上最后一次相遇了。当我们祷告时，请你现在下了讲台周围来吗？那神祝福你姐妹。那当我们都唱了之后，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你也是神祝福你弟兄。那你们所有愿意得到神祝福的人，现在愿意上来吗？那让你的魂得救，妈妈带着她的两个小女儿来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亲爱的。那过来下来，让我握住你的手，神祝福你亲爱的。那一个小女孩坐在这里，她的眼睛向上看，满了眼泪。圣经说一个小孩子要引导他们。那祖母，神祝福你母亲。梁山的老母亲头上扎着围巾也走了过来。那你不要过来吧，先走吧，大家一起来唱。几乎有听劝，现在相信。神祝福你弟兄姐妹。那是你开始生命的地方，过了吧姐妹。最幸福要接受基督，死活有魂要说去。神祝福你姐妹。那你愿意上来吗？你不愿意上来吗？让每个罪人上来好吗？接着承认耶稣基督上来。那不管你属于哪一个教会，如果你还没有重生，那你不愿意现在就上来吗？亲爱的朋友，那你在教会册子上的名字不能够救你，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祭坛呼召的时候了。那记住，这么一群的会众，从今天起六个月后，那将会有一群的人不在这地上了。想一想，那记住，这里至少有20几个人，从今天起一年后，他们就不会在这儿了。今天下午大约有3-4千人或更多人聚集在这儿。那不会，那从今天起一年内，也许会有多达50多个人就离开了。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不要只相信把自己的名字记在册子上这种的经历。那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就上前来吧，接受我的话。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当我们再次唱那这段的时候，那你愿意上来吗？那都上来吧。几乎 要听劝，现在相信，听乎要听劝，先祝福你姐妹现在接受生活，永魂在说哦，胜利现在情绪的我方便去再来救你。好的，如果那天对你来说方便，然而对他却不方便，那会怎么样呢？不久前我站在一个快死的人的旁边，他拒绝了基督，他尖叫着说，把那些鬼魔从我身上赶走，他们用链子在锁我，不让他们得到我。我站在一个妇人的身边，她有堕胎，她杀死了小孩子，她说那小婴孩冰冷的手穿过我的头发，她说那些大脑袋的家伙离开那个窗户。弟兄，我看见一个人开枪打死了那个人，他手上沾满了血，他逃避了法律，但是他站在了神的面前。不久前我站在一个基督徒的旁边，海瑟老爹，他白色的胡须飘逸着，他说把我的手举起来，快乐日子从耶稣洗净我的罪。我见过在各种情况下死去的人，你们总会在某种的情况中死去的，从今天起一年内许多人可能都不得不去面对那个了，也许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面对的，但你知道你必须得要面对的。你们现在不过来这里吗？那在我右边的基督徒，那在这里，太好了，在外面有还没有重生的吗？那有多少人重生了请举手。那就是这样，太好了。那朋友们，那这里是精华的建筑里边，没有一个罪人，罪人都站在了这里祈求怜悯。福音的传道人，你们来这儿，那过来走到这些所在的地方，那站在他们旁边，你们那里站一会儿，过来姐妹，神祝福你，神应允，神祝福你们。那么大家现在都想要相信，现在就接受他。福音传道人们去到这里的人中间，让这边的一些好的基督徒加入进去，如果可以的话。神祝福你老父亲，许多疲惫的日子过去了，那我要回家了。神祝福你老父亲，亲爱的老父亲站在这里跟我和另一个人握手，让我们各处的人都低头，现在接受他。你的罪虽像朱红，也比白如雪。那你看见他在为你而死吗？所有的基督徒都祷告低下头，这是非常神圣的时刻。过来吧年轻人，没错，与他们一起加入，你们低头。当磐石崩裂，天空黑暗，看到我的救主低头死去，现在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吧。他应许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年轻人，生命就在你面前，每个人都低头。天父啊，今天这些亲爱的人聚集在祭坛这里，在一个旧的锯末铺地的帐篷里，聚集在木板凳前，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神的，靠着基督的怜悯还有他的功劳，他们来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基督的恩典而来，只信靠他。直到有一天死亡要进到房间里， 一天早上，医生可能会离开房间，却做不了什么了。所爱的人会站着，垂着手，哭泣。死亡冰冷的气息在床边漂浮，死亡的寒风席卷，他们的脉搏从袖子上都可以看到。然后那艘古老的西安之舟将穿过迷雾驶来，晨星将降临在死亡的幽谷，照亮道路。他们会看到圣灵闪耀着翅膀伸过约旦河，说来吧，那是蒙我父祝福的。那天我在克利夫兰那个小的帐篷聚会上看到了你，你来接受了我，现在我要接受你。父啊，求你此时应允，愿你的灵来恳求他们每个人知道，他们除了接受你，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并全心全魂全力的相信主，他必得救。父啊，求你应允。请你们每个人都低头祷告，那现在来接受他。那传道人当你在那里，那每个基督徒都在祷告，那让我们继续祷告。父啊，现在求你祝福这群人，愿你的灵此时在他们身上运行，愿他们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神祝福你弟兄。